감사합니다. 아멘.
나무 아미더호. 这个诸位菩萨慈悲啊，这个这几天讲《观无量寿经》，我相信大家啊，基本上啊都有一些收获啊。啊，我相信这么多天，大家既然是真心的念佛，已经都发起了啊这个一些相似的菩提心。啊，更有很多众生也发起了真实的往生心，啊，这个都是啊菩萨的一种信心。那我说，如果啊我们要是在生活中还不断的学习一下，会加更加好。所以《观无量寿经》，我希望大家啊有机会呢回去还要及时的学习。虽然我们闻到了成佛之法，获得了啊快速解脱的这个法门，净土法门，但是我们还要思考佛陀的恩德，我们的祖师的恩德，啊，我们的父母的恩德，还有诸位菩萨的恩德，还有三世诸佛对我们的恩德。这个呢，要施恩啊，先要施缘，它的本源啊。佛陀出世的时候成佛了，悟到了实相以后，同时也悟到了所有众生的来去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佛陀与他所悟到的宇宙实相，跟我们所闻到的《观无量寿经》几乎是非常的吻合。这是尊生无始以来以妄想为主，在六道轮回。那我说，佛陀以方便故开显净土法门，无非是把这个阿弥陀佛真实大悲在这个思想之中，在芸芸众生心中把它启示出来。佛陀不说可以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佛陀的阿弥陀佛的真实，它也在我们生命之中，在我们法性之中，在我们一念之中。我们一念之中有重重无尽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法的大愿。释迦牟尼佛把阿弥陀佛从我们自心中无边的世界里面显出来，显出来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认识到的阿弥陀佛是在净虚空变法界层层叉叉的这个诸佛世界里面啊，其中阿弥陀佛的大愿。所以我们今天闻到的就是法界里面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所以呢，但是这个愿力完全吻合于啊我们的解脱，就与佛陀他一辈子所悟到的实相完全吻合，跟我们的解脱也是非常吻合，跟我们的自信也是非常吻合，跟我们的本来也是非常吻合。这些闻到的净土法门，实在是阿弥陀佛彻底对一切反复的这究竟的慈悲，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闻到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是佛陀特别法门，在这法界写着的特别法门，它唯度一切众生故。我们闻到这么好的法门，我们应当啊，应当发愿往生，同时要感受到佛陀要报恩。所以过去有法师讲，闻到净土法门非善根福德因缘，是大福报，是大智慧，是有大善根的人才能闻到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知道哪来的福报和善根 啊，闻到这么好的福报，是什么福报呢？就是以凡夫而知佛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可以直接达到佛的，这是什么福报呢？啊，这个福报是无量劫前诸佛菩萨包括释迦牟尼佛无量劫前啊所护念出来的，我们唯前唯前的三个是他护念出来的，所以要不是诸佛菩萨的慈悲，要不是诸佛菩萨的护念，以我们现前的这种弯心解脱的话非常的难，因为自性解脱要思想显现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以阿弥陀佛愿力故，以烦恼以现前不断烦恼，不断烦恼啊，行于来行不断见思，不断你的见和烦恼和思和烦恼，近日于来思密思啊，他说不断无明其于来宝藏。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临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是跟我们，如果假设我们没有这一念的烦恼无明这个烦恼，因为烦恼就是对立，我们念这声阿弥陀佛名号是在对立里念的，如果没有对立，就阿弥陀佛隐藏在法界里面，那释迦牟尼佛就等于没说，说就因为有尊胜，没有尊胜怎么会说呢？所以因为对立，我这个烦恼能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是烦恼，所以呢叫佛行不断烦恼而佛行，不断见思，不断见思，日就近日如来密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见是什么？见就是我们的这个啊现前的根，就是比例来讲，这个啊见就是我们的法界，思就是我们现前的根。我们有根，比例来讲，性根、定根、慧根。这个根是什么呢？我们的正境。这个根什么？是思，没有思，那什么思呢？用你的这个啊内心的根，就是善根，你的善根，这种善根是思，没有这个善根就没有这个思，没有思就善根不能显现。这个性根从哪里来呢？是如来密藏里面本来就有，也就是说你现前的思和烦恼就是从性根里面出来，静静根里出来，念根里出来，定根出来，慧根出来，所以你在他的密室里面生活，你念阿弥陀佛就在密室，所谓的见就是法界，见就是你的知见，是善是恶，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是方是圆，是清缓赤薄，这是你一个妄想。如果外面没有清缓赤薄好坏善恶，没有外面的一切相，你哪来的见分别呢？所以不断思不断见，哦，是如来密思。为什么呢？一切相是如来相，一切根是如来根，知道吗？所以此根此相是如来物，是如来事啊，如来事里面本来，你现在就知道如来事里面，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的相你的根都是如来事，你在它物质里面，所以呢不断见是日如来事，不断的不断无明，不断无明就是不需要断掉完无明，然后说取如来宝藏，取如来宝藏。为什么不断无明呢？因为阿弥陀本来就是光明，哪有无明可得呢？没有无明，知道吧？所以呢你今天在大光明藏中，何须哪有无明可得呢？何须要断它呢？本来就在不断无明而如来藏，知道吧？所以呢你跟你要认识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呢有这种理念，你就对阿弥陀佛彻底了解了，知道吗？他成子以后无尽报佛恩，怎么报佛恩呢？啊， 应当勤护戒律。接着讲，释迦牟尼佛悟到了实相以后，最重要的悟到什么？还要悟到尊生的因缘。说尊生整个的法界，整个的法界的运作，这个十法界啊，十法界，我们在次世界里都可以看得到，回天堂地狱我们看不到，但次世界我们能看得到，有善有恶，有好有坏，有富有贵，有贫有贱，有贪有嗔有痴，种种差别意象。这个是为什么呢？啊，不离二字因果，就是因果二字。因为因果在十法界都是不离因果，知道吗？所以呢，既有因果故啊，有因果故，就是世间出现一种规律，规律啊，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有善法必有善的反应，所有恶必有恶的反应。所以现在看到善，那是你有善。你看到所有的恶，那一定是心中之恶，这个呢是我们万心里的规律。只要你还有一念妄想，那么说你就有这种因果的规律的显现。所以世间万物不离因果，不管是见了什么都是因果的关系。尊生迷惑了，尊生迷惑了，那么说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不知因果，因为他不晓得因果，不知道因果的关系，所以呢，自重果不重因，而菩萨呢，自重因不重果。他就说，他认为一切法界都是因心上面出来，没有因地上的心，就不可能产生外面的果。但是呢，我们众生呢，只想着得到好果，我不重视因，知道吗？所有众生呢，不了解因果的人，都是只重视果，所以呢，导致于我们呢，这个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知道吗？但是呢，社会上也出来了一些圣人，维护这个世界，维护一些权利，形成了一些道德的观点。这些道德的观点呢，也会影响到一大批人呢，这个晓得这个因，晓得这个因，说也维护一些因的这个思想，但是呢，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根本因果，不了解实相，所以呢，既然表面上或者说用枪刀用这个规矩约束我们，但是呢，他没有找到根本的因，所以呢，虽然外面有一些假象能约束我们，但是呢，暗里横流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道德加持的时候，我们的恶业在哪个地方呢？就像那地下火一样，叫暗流，知道吗？所以我们表面上都是好像有道德的人，并且呢还是很有这个修养的人，其实从我们心里面观察，已经变成暗流的恶业。那么说这种洪流啊，已经在暗河是非常非常的广大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人国人，人控制人，这个国家控制，世界控制国家，国家控制这个省里面，控制县，县里控制乡，乡控制村，村控制队，队控制家，家控制妻子儿女，是吧？那说这样的一个的控制形成了一种规律互相控制。那说这种控制的状态但是呢，他没有因果的这种思想，靠一点小小的这个道德来维持表面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庞大的洪流。就是说我们内心中，就是说呢，这个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做呢，这个叫什么？叫心照不宣，知道？就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心里面有什么些东西，但是表面上看好像我们都是朋友关系，也好像呢，你不知道我心，我不知道心，大家已经养成了一种规律了，叫心照不宣，知道吧？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管理做好之后，大家都是知道，都有贪嗔痴慢疑，有贪嗔痴慢疑，怎么会心里有什么优秀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表面上不说而已，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大家都这样的算了，但是呢，只要你不说出来，我记得有一个人嘛，就是说就像一个女尊呢找他的爱人评理。她丈夫叫她说， 他丈夫不说，你外面有没有女人？不说，啊，就是天天吵架。后来又呢，他丈夫没办法，我跟说了，你不要生气，可以。他说我是有一个，好，他回去生气了，又哭。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就这样一辈子都可以。你告诉我，我更加烦恼。这样子，逼着要他说，说了以后呢，更加烦恼。这个就是矛盾，非常矛盾的。说了也不行，不说了也不行，就是说这个社会上面啊，有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这种。那么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没办法解决，只有因果来解决，只有实相才能解决。只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是因果关系。我们要只要把因果真正的把握住了，世界没有事情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学佛为什么要珍惜？因为没有真心的人，因果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要真心，就必须要遵循因果的关系，知道吗？必须要遵循因果。那你要知道因果，那么说你所做的一件事情都要有一种果报。就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因果是不行的。就是我们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说啊，我倒希望阿弥陀把我救去，不要因果了，那是绝对错误的。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有九品讲得很清楚？就是因果关系，就是因果关系。阿弥陀佛绝对没有九品，但是为什么弄出个九品呢？就遵循了因果关系，完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多下品呢，就是因果关系嘛。所以呢啊，佛陀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佛陀也不能解决。佛陀只能是一个咒缘，这里是咒缘。到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成佛，还要靠你的心开一点。如果你心不开，还在遍地一层不能见佛，还是个因果的关系。那么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因果关系解决掉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因为解决了因果关系，成佛就很简单了，知道吗？如果你对因果上不重视，学佛真的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内心中感觉到因果的可怕。很多的走师对因果是非常畏惧的，非常害怕的。那么说在因果上面他是很认真的，就是说就是一张纸啊，他都感到有因果关系，每一句话都有因果关系。一个人遵守因果的时候，讲话都非常的小心，一张一笑啊，都是有这种内心中都要思量，不会随口而出，不能随便讲话。所以讲话的时候，一口讲出话出来，对尊生到底是有利还是没有利？一句话讲出来，到底是对的是错的？那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所以呢，不讲我们很重视因果，最起码的，你要诚心，要相信因果啊。有了因果的观点，当然就有忏悔的心态；有了因果的观点呢，他就会对因果、对因果负责，对因果认真。你就会欠下，你就会对一切事情会恭敬。为什么呢？都是我心中的因果展现，你看到的全是你因果展现，哪有什么功高我慢呢？就没有什么功高我慢的东西，一切都是你的心中的因果，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是你心中的因果显现出来。那说把这句话，你面对因果，然后告诉别人的因果关系，是你对因果的负责，对因果的认真，然后告诉别人家这件事情，这是从你内心里爆发出来的，我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书本上学到的，我根本就对因果上面，别人来讲，你骂我，如果你骂我，我跟你讲，因果，你骂我会要堕地狱，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这种观点就是在学问上学到的。按照因果上来讲的话，你骂我是以为我心中的恶意，所以一个呢，就是我心中的恶意，我很明了，我很明了，应该是一个慈悲心的出来。非常慈悲心出来，然后用种种方法来安慰他，使他这种恶业转为你心中的善业。怎么转呢？要不就是慈悲，要不就是善心。然后呢，你爆发出来的这种特别的慈悲，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是你的心，就是如果思维到因果非常细的时候呢，感觉到对方是你的心，知道吗？绝对不会对对方有任何不满和嗔恨的状态，我是一种慈悲和欢喜。比例来讲，我能看到我的心，我应该很欢喜。第二个，对方有善法，我应该欢喜。第三个，我能帮助他，我很欢喜。第四个，我能看到悲心，我很欢喜。 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内心是欢喜。第二个就是说，你向外走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成佛，我要让众生成佛，我要让自己心中的善法变成圆满，我要让我心中的痛苦的众生变成非常快乐的众生，这都是一种悲的表现。所以慈跟悲都是离的当下的一种抉择。但是佛法在是过去，那么说要讲这个佛教的讲戒律，从因果到了最后面呢，就变成戒律和规矩。在中国来讲就是规矩，在印度来讲叫戒律。戒律是从宗教里面才有的，知道吗？社会上没有戒律概念，社会上只有什么呢？只有规矩，叫规矩。因为社会上不知道因果的人哪有戒律观点呢，知道吧？只有宗教里面才有戒律观点，就是说我要成佛就有戒律。那么戒律就是社会上的法律，法律就是规。什么叫规矩呢？规范就是仪规。比例来讲啊，这个写一篇这个列夫塔的规啊，就是仪规，就是列夫塔这个仪规叫规，知道吗？比例来讲写几条，到列夫塔不能讲话，到列夫塔走路小一点，到涅槃怎么样，这叫规。矩，什么叫矩呢？矩就是我们来支持它，就是我们按照这些条例去做，这叫矩。就是说依止它叫矩，叫规矩，依止它。那么规矩，这种规矩说实实话，规矩按照过去来讲的话儒家的思想它也是有规矩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知道。那么说其实啊，规矩是从高层人士到低层人士，不是说大家是同的。其实佛陀讲法无定法，他说在某一种境界上可能规矩有变化。比例来讲，这个你说过去讲与人或者是男讲话，笑不露牙，衣不露肉，就是说你穿的衣服啊不能把身上肉露出来了，然后你笑的时候牙齿都不能出来。他说那是一种贵族，过去是皇族或者是家庭非常贵族的一些小姐啊，比较很高的人士。那像这样的人呢，他讲这个东西，如果到老百姓到那个山下去讲这个道理根本讲不通。那老百姓他这个是山野生活，在那山里面，那么说他是躺夫的，知道吗？睡在山上两手翘天，然后呢在山上他可以叫山称野夫嘛，就是说他像野人一样生活，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如果突然的叫他这个笑不露牙，衣不露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跟那个老百姓乡下人讲了没有用的，知道吗？也就是说过去的佛法在梁武帝时代一切呢都是在贵族很高层人士来学佛的，但是现在已经普及到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社会。那么说也出现了很多这个佛教里面呢出现一个呢不管是儒家思想也好是佛家思想一样，一些都是比较贵才能够有学佛的资格，知道。当然佛法没有贵贱之说了，但是到中国一些确实是贵族的人才能学。因为佛法的话它是说到既然浅的话它有悟性才浅了，如果你没有悟性它是很深的状态，知道吗？不是说你想来学佛就可以学得进去，很多人学不进去的，就表面灌来灌去的。那是说要如果提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规模，我相信不光是佛陀，可能三世诸佛都没有做到。要如果都做到呢，都成佛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是摆不平的，但是呢事情的形成的时候规矩应该是有次第啊，有次第，不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这里我叫我们这里的沙弥啊应该怎么做，那比丘呢应该怎么做，那和尚应该怎么做，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就说每天居士到了喝茶，然后我泡茶跟他喝，那人说那个和尚天天跟人家喝茶泡茶，那就说又不讲规矩，跟居士笑笑哈哈的，那我的规矩你又怎么知道的呢？我的戒律在大乘戒法上又是什么个刑法呢？哎，刚刚出家又是一个什么刑法呢？刚刚受戒的比丘应该是怎么做法呢？和尚 有一些人学问比较高的人和学问比较低的人，有修养的人没有修养，他都是层次不一样的，所以形成了这个人千差万别，跟我们远远的尊师一样，都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啊，不能一律看人，不能一律的这种态度来看任何一个人，有境界高的，有境界低的，那说有文化高的，有文化低的，有这个有受菩萨戒的，有受比丘戒的，有受这个像佛那个舍身为戒，像什么菩萨以六度为戒，他说这个比丘以250戒、3000威仪为戒，他说你像五戒，或者说他说层次高的层次低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知道都是不一样，我们平等不了，没办法把众生都平等下来。所以呢，但是呢，大概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大概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啊，归注啊，没有归注是不成方圆的啊。最起码的一些公众规约啊，就比如说到寺庙里面去有一些规约啊，啊，甚至到哪个寺庙去看看啊，有一些文化的人或者看看啊这个 K 堂的规约啊，念佛堂的规约啊，或者一些规约，叫人家你给你听一听啊。啊，应该是怎么做法，走路啊，怎么吃饭，走路睡觉，我们搞了17天应该怎么吃饭，学了这么多天，大家要学习，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既然佛教普及了，如果大家都是乱糟糟的啊，就显得佛教没有规矩的感觉啊。但是有些规矩的话，是既然是好事，它也有时候不是好事。比如大家规矩太严，规矩太严有一点无情的感觉，规矩太深有一点杂乱的感觉。你比你那样，到了一个寺庙，你像小庙，那小庙的话还拜师傅为爹爹奶奶呢，是不是？还有出家人跑到人家家里去找干妈干爸呢，那这不就完蛋了，就没有规矩了。所以很多小庙一进去就像到了一个家庭一样，那个家庭就喝茶啦，烤火啊，然后呢在家拉家常啦，稀里哗啦的，就一个家庭是一模一样。那说这样的呢就显得很散乱，不像是寺庙。你像你要到云居山，规矩很严，那人家去了一下都不敢作声啊，都不敢作声，也你看到师父像问法，那见到师父都害怕了，是不是？你看云居山好多居士到寺庙到云居山去，一看到师父闭着眼睛，一怎么着，那居士都吓得要命，不敢跟他讲话了，跑得远远的。像我这么好讲话，是不是？那我们这里是净土方面的师父，应该是比较慈悲嘛，一见面就跟师父啊，这个很多人就叫了。你到云居山去，你看看那出家的师父吓得都不敢动了，躲着拐了，还敢去问他吗？是不是？有人说不讲云居山，就师父这么慈悲也不敢见他，就是我常佛师。这么慈悲，就这么一个师父的话，我都吓得不敢见他。那要见到云居山的师父，我们不吓死了？你像我这样的师父都把你吓死了，那云居山的师父还得了？他那威仪具足，眼睛全讲话，他都不见你，不看你。啊，但是呢，云居山的大和尚很慈悲，是吧？啊，这个会准准诱导。他说小和尚应该是修规矩还是比较好。怎样说讲规矩，规矩呢，戒律上面来讲，不管是任何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是维护实相，就是我们的本性。仅仅记住，不管你境界高的人还是境界低的人，只要是佛陀讲的那个规矩，它是维护什么东西呢？它不是维护你的名和利，它维护我们的实相，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维护它，知道吗？所以呢，只要你跟他规矩叫听佛的话，规矩有几种规矩啊？自己定的规矩和佛陀定的规矩，就是佛陀制定的戒律和你自己所定出来的戒律，并且你自己在搞一片戒律，那说是自己定的，那佛陀定的是佛陀定的。那说规矩跟戒律的差别，它还是有差别。中国讲规矩，佛陀在印度来，佛陀是讲戒律，戒律比规矩。过去讲呢，如果学法能成佛的话就学法，学不了法就学戒律，学不了戒律就学规矩。规矩是什么呢？规矩就像到寺庙里按照规矩来做啊，你出门我不管，但是在寺庙里要按照规矩来做，这叫规矩。但是呢，出门还做的那叫戒律了，那不叫规矩了，叫戒律了，知道吧？就是说不杀生，但不一定说啊，这个 啊，戒律我们一定要持，但是规矩有时候不一定能守得到，是不是？在庙里一定要守规矩啊，在家里面一定要看看佛戒戒律。他说制定的戒律，戒律来说，佛陀初创三规吗？是说五戒、八戒、250戒，乃至于呢啊这个菩萨戒啊，还有佛戒啊。佛陀的戒叫色心为戒，菩萨戒以六度为戒，就以大悲心为戒，知道吧？以菩提心为戒。而、啊、这个二老汉呢啊，二老汉以250戒叫解脱戒，二老汉是以自己的解脱为主。像我们比丘，如果我没有受菩萨戒，就以解脱，就比例来讲，我啊违背了我的解脱，我就不跟你讲话了，是吧？这个叫解脱戒，还是往往自守的，是吧？那说这个善天气以思善为戒，就是要身口意思善法。要是做人呢，就以五戒，做人有五戒啊。三规呢是根本，一切尊胜应当受三规。三规五戒，只要是人七岁就应该受五戒，人七岁就应该受五戒。我这个五戒啊，七岁，你孩子七岁了，就要跟他不断的学习五戒。那过去的五戒呢，我们的五戒认为叫戒，知道吧？五戒戒五戒以三规为体，戒的本身是没有体的，五戒的本身没有，不像菩萨戒，菩萨戒其中贵戒戒为体，它是有体的。菩萨四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它叫四皈依。而比丘戒和这个菩萨和这个啊五戒只有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个戒是没有体，五戒没有体，因为没有体，是故呢，这是随喜做人，随喜做人的道理。所以呢，在小乘里面呢，不讲说啊、说啊、我们受了五戒以后呢，好像一辈子在受五戒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五戒没有体，不存在一辈子受戒，就是半月半月受，半个月半个月受一次，知道吗？不是进行受。那你为什么要进行受呢？那是菩萨戒。菩萨戒有六条，六条就是加一个不诽谤世尊过，就不诽谤出家人，就不诽谤世尊过。前面的五戒是一样的。那么说，而五戒这是做人半月半月受。半月，在那个尼泊尔，我才知道，他说那边呢，比丘半月半月给居士受戒，就是居士受了五戒回家去，半月再来受一次。他没有说我们上早晚殿呢、啊，跑初一上来上个早殿，啊、十五再上个早殿，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啊，在泰国的话，或者小乘佛教里没有上早晚殿的观点，就是跑过来受戒。就是初一来受一次戒，十五来受一次戒，那么皈依佛，那么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说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爱，一学一遍，学一遍就回去了，然后发个愿就回去了。他就是半月半月去到庙里受戒。所以有人呢受了五戒，因为自己得到什么东西了？其实五戒是做人根本，知道吗？是做人的根本，知道吗？所以小孩子就告诉他十五戒啊，发愿十五戒啊，跟妈妈讲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妄语。好，我吃了。然后呢，你可以半个月再叫他发一次，这半个月再叫他发一次不杀生，好不好？叫孩子不杀生，不是培养他爱心吗？叫他不偷盗，不是让他心中富贵起来吗？偷盗是小人啊。不邪淫，不邪淫培养孩子有礼节吗？不妄语，培养孩子有信用吗？不饮酒，培养孩子要学会不执着，要有智慧嘛。那说，难道你孩子不要这无样东西吗？难道你的孩子从小就是叫他杀生吗？偷盗吗？吸引吗？喝酒吗？妄语吗？难道你就一定让孩子开始叫他这样做吗？所以呢，七岁就应该受戒，没有体就不存在犯戒，只存在恶法。是存在恶法，你犯了五戒就做了恶事，不存在犯戒。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没有体。如果你受了菩萨戒是有体，你受的是菩萨，现在跟你讲的那个五戒是菩萨五戒。既然受菩萨五戒，为什么不直接受菩萨戒呢？所以大家都说受五戒，我不受菩萨戒我做不到。但是你受的五戒其实没有体啊，七岁就应该受了。 他就说哎呀我还是受不了，我不受五戒了，我说三规就可以了。你说三规五戒为什么不受呢？你说半月也可以啊，是不是？你半个月半个月受，你觉得下半个月不受没关系，你可以受半个月啊，下次能再告诉我再受五戒啊，还可以啊。所以五戒受了以后，把那个五戒啊，师父传授给你了，回家去每半个月念一遍，每半个月念一遍，是吧？每半个月念一次，就这样的，每天受，每天受，自己在父面前受就可以。按照真实的五戒是这个样子的，到中国就变了，变成大乘五戒。大乘五戒就是说还要舍戒呀、受戒了，在小乘里没有舍戒的观点，没有舍戒的观点，你破了就没有了，即使受，即使受。不断地让他回复，不断地让他回复，知道吗？受无戒必须先要信仰，先有信仰，知道吧？就是说啊、这个你有了皈依三宝，我今天不圆满，我下次再来受；我今天不圆满，我下次再来受，我一定要学到圆满，叫重复受戒，重复的受，重复的受，总有一天会圆满，知道吗？要发愿，要发愿，我一定要受到圆满，你知道？就像你念阿弥陀佛一样。我念108声阿弥陀佛，我一定要108声一个妄想都不生。你真起做做做，在后面念念又打妄想了，因为成都开始念，我要念108声真起不打妄想，这念念念念又打妄想了，不要紧了，下次再来108遍，我真起一个妄想都不生，那那那那又打妄想，没有关系的，再继续来，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学习，总有一天你会圆满吧？是不是？这样你有一个无界圆满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呢，你为什么怕受无界呢？是不是？你放了再受嘛，放了再受了。有人说放无戒会放重戒，就是说你本来放了无戒就过世了，又受了戒再放戒，放了两种过世。因为无戒没有体，不存在放戒，无戒没有体，知道吗？无戒不存在，只有菩萨戒里面才有放戒，菩萨戒才有放戒体。那么说放了戒，所以大家知道是无戒做人治本，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个人要受无戒，知道吗？所以呢，所以五戒比丘戒也没有戒体，比丘戒也没有体，比丘戒体就是你悟到法性，你开悟了，了解了法性，那个叫做体。如果你没有戒性，就等于没有体。所以呢，比丘必须要有20个清净大德给他传授清净法。什么清净法？就是自信，了解自信才得体，不了解自信就是相。现在这能叫做明智比丘，现在的比丘都没有开悟，20个大德都没有传授清净的这个三规，没有传授你清净的自信，根本不了解自信是什么东西，那就没有得到体。我没有得到体，怎么会得到戒呢？所以比丘的戒都是假的。现在很多的比丘戒叫相上戒，相上戒叫明智比丘。过去讲了，在明朝以后就没有戒体了，明朝以后就没有戒体了，这有一个戒相叫明智比丘。所以呢，当然我们静心去做，静心去做。那说怎么样的对戒体呢？如果你通过修法以后获得了解了自信，通过自信的力量来忏悔自己的业障，然后受持这个戒，然后见到了法身，见到了法身，那说你就获得了戒体。那个戒体的话，你就进入像初地啊，初地、二地啊，或者欢喜地菩萨了，就是那个位置，知道吗？所以呢，菩萨就是阿罗汉呐、最多是一个相似。现在人都是个相似比丘，可以大胆的，因为祖师们都是这样讲过。现在比丘在清朝以后就几乎没有了，知道吗？明朝以后就没有了，没有清净的，就是戒也就没有体了，因为你找不到清净大德，现在也找不到开悟的人。那好不容易一个人开悟了。都被地方攻击啊，哪个开悟哪个倒霉啊，现在哪能开悟呢？哪个开悟就被攻击的对象呢？圣人被人所攻嘛，坏人被人所捧嘛，就说那些明星就被人家捧得很高，是吧？那些明星，那些放淫戒的，就一天晚上在生死之中吃喝嫖赌杀盗淫妄，这些人是捧得高，将来有钱财，这些人被人捧得很高。但是呢，圣人哪个去捧呢？是吧？只有个别的像我们这些修行人来捧一捧我们出家人了、那社会上人会捧吗？他们在捧名利啊，在这个捧这个唱歌跳舞啊，他对他们感兴趣啊，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圣人，但是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凡夫了，在庙里面也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如果你有一点悟性的话， 对方都会攻击你啊，对方的个人，你不能说你开悟了，开悟了刷刷刷很多刀枪就刺在你身上，一定要说我是凡夫，我是凡夫，哎呀，我是凡夫，一定要这样讲，不管这么修，一定要说我是凡夫，我实在不是圣人，一定要这样讲，人家说你有恭敬心，这样的人会对你恭敬喝掌，知道吧？你要说你自己稍微有一点见解的话，那就被人家攻击，知道吗？不能说，这是末法时代，所以圣人不敢出世，他一出头就被刀枪砍了。所以呢，一般啊，圣人在这个末法时代，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好啊，《无量寿经》说末法时代就是说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到此世界视线凡夫啊，与此世界的人是一样的，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知道吗？极乐世界的哪的人呢？到西方就他这样，他是视线凡夫下与彼等与吃饭过头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啊，这个无界啊，他说从这个无界，他说从戒的上面来讲，就是说佛法戒律，一个是制止我们的恶业，维护我们的这个自信，维护我们的自信，制止我们的弯心的狂动。我们的心呢，就像暴流一样，就像野马一样，就像猴子一样，不停的奔波。戒律是对治于我们的乱心。如果你持戒不能对治你的弯心，那你白痴了。我过去讲吗？有一个人持五戒，他到地狱地下去了；有一个人犯戒，结果到了天堂。为什么？就比例来讲，一个打鱼的杀生也很重，但是呢，他不断的去救济人。他救济身边的人，他不知道这是杀戒啊，他只知道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仁慈之人。他把这个东西，结果就是一个地方都赞扬他的德，结果他升到天堂去了。结果有一个人受无戒，但是呢，他内心中有嗔恨心、嫉妒心、烦恼心、痛苦心，然后天天在烦恼，结果他下到地狱地下去了。也就是说，戒律是对治于我们心的。如果你不能对治于心，你持戒干嘛呢？你以为持戒持得好玩了啊？持戒了我可以发财了，你这里能发财吗？持戒了，然后你内心贪嗔痴那么重，你持戒有啥意思呢？啊，知道吗？好，知道戒律是对着我们的心，我们就知道持戒的好处，知道吗？如果你要认为持戒是约束你的，那我告诉你，你持戒没有意义，你持戒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认为持戒确实是一种慈悲。我不是说约束，因为一般人感觉到戒是一种慈悲，他去享受；一个人认为戒是约律，他就会反抗。所以人间，在我们佛教来讲，有三件事情，我们是这个不串不留。什么叫不串呢？你出家，我不会串的。要出家，我不会串你出家，我不会串你受戒，我不会劝你出去参学。就说啊，你刚刚出去参学，我不会这样串你去。这个我不串你去受戒，因为你还没有发现我怎么让你受戒呢？因为你根本还不知道嘛。那我不会串你出家，串你出家也是错误的。第二个，你出家，你要出家，就比例来讲，你要去受戒，我不能留，留有过失。第二个呢，你要超杀，我不能留，啊，那我说还有一个，你要出去参学，我不能留。去出去参学，去受戒，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受戒，第一个是受戒，第二个出去参学，朝山是吧？参学就是朝山了，参学就是朝山。受戒不留，这个朝山不留。啊，不给他忘记了。以前在佛学院等了几天，啊，知道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不留呢？就这样，你法心的时候，我不应该留你，我应该赞美你，是吧？也就是说，我不劝你，绝对不会劝你去受戒。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有人说我劝你受戒了，不能劝的。受戒，我跟你讲道理是可以，但是呢，我让你明了这个道理。你受戒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是约束你，它是一种内心的发起，啊，内心的发起啊。好，那我说这个受戒啊， 他说我因为在中国大乘的佛教主要是讲体，我先把五戒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五戒就要有三规，以三规为体，首先要皈依三宝了，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有二，一个叫的，一个叫呢这个事上皈依叫举实皈依，一个叫离上皈依叫自性皈依。但自性皈依就是自性三宝，离上皈依事上皈依就是举实三宝。举实三宝，你到寺庙里面来这个佛宝，这个经典叫法宝，出家人叫僧宝，这就是你的师父。这样你皈依以后呢，要举持三宝。这个举持三宝里面，他身上增持了功德，并且还增持了你的自性功德。那么什么叫自性三宝呢？自性三宝就是内心的觉性、内心的法性和内心的解脱性，就是每个人心中都具备解脱性，每个人心中都具备法性，每个人心中都具备觉性。所以外面的佛就是你心中的佛的觉性，外面的法就是你心中的法性，外面的出家人就是你心中的解脱性，就这么简单，知道吗？所以呢，看到出家人就要翻译了我自性的解脱，看到法宝就要自性具备法，看到所有的法，看到佛就要自性佛。那说自性佛跟自性法，外面的法有没有互相冲突呢？不能说我有自性佛法生三宝就可以了，外面就不要了，不可以。因为外面的佛就是自性佛，外面的法就是自性法，外面的身就是自性的身。怎么样说呢？外面的佛是自性，自性圆满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说如果你是三十二相，你的自性无惧啊，外面就是相就是圆满了。那你的自性不圆，所以外面就不圆了。如果你自性福报圆满了，外面就是圆满了。我问你，外面的世界是从外面来的吗？是自性之觉啊。你要迷了就出现抽象，你要觉了外面就是圆相了。那你看到外面为什么佛陀看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环境为地呢？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土木上火呢？因为你自性没有觉，但也是你的自性呢。自性觉，自性觉到无证的时候就圆满了，所以外面的世界成你心性显了。所以呢，不能说否定外面，说你有一个自性获得，那叫呢，那叫呢遮事说离，视为狂人。把这个事遮掉，说我自性有福报，那就把事遮掉了，那说说款，那就变成款了。但是呢，如果你执着于是，我非定于是你，就是说那个是佛啊，我无明啊，我烦恼啊，就一这个，然后呢崇拜他，崇拜佛啊，这个地方佛像好，那个地方佛像不好，这样的呢就变成情执，情执为名，狂执为魔。如果你情执，就变成了六道轮回的老百姓了。被人家困制住了，知道叫明。我说你狂就是因为我心中有佛法，外面不管他了，叫狂人，就是遮事说理，遮理说事，把理遮住了说事，把事遮住了说理，这个都是叫边界，不是尊道。那么说作为一个佛教的弟子应该知道，但是你明了举止三宝和举持三宝和自性三宝是八二的，是八的。所以呢，通过相了解是我们的觉性。实际上我为什么看到是张同一相呢？你还有一点福报呢，你还有一点福报了。你要看到一个李八福相，你要相下去，他根本就没到个大寺庙来，那为什么他既有这么大的福报，他既有这么大的心量吗？他的内心污浊吗？内心迷惑吗？他没有悟吗？他没有这个修的修他的觉性吗？所以他觉性是迷的，所以形形世界呢就是污浊的。如果他觉悟了，并且在法上面，在身上面正量了，他外面是圆满的。所以看他的相，也就知道他的心，跟什么人就看什么人。那个人比例来讲吧，我突然喜欢了一个小小的乞丐，就没跟他乞丐相应了。我突然喜欢了一个小偷，那人跟小偷相应了。那个人根本就不圆满，但是我特别关念他，就没跟他圆，跟他相应了。也就是说，你喜欢垃圾的地方，你心就跟垃圾相应，知道吗？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你心跟什么相应，那就是什么样的相，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心中的相，你心中的佛宝跟外面的佛宝确实是一体的，就是离世圆融。法宝也是一样，佛陀的经典，如果你看到很尊重他，很尊重他，那你的证明你的法宝，你的正见也很强。但是你越体会到正见，对外面就越亲近，越平等，知道吗？不像看到任何一本书，只要是佛经。只要是法的显现，你都会悟道。有正觉的人呢，看人家死了他都会开悟。为什么走师门看到一个 花瓶掉下来他就出家去了呢？为什么莲子大师看到门口有火坑就问老婆你怎么在门口搞个火坑呢？他知道火坑干嘛要回来，那法显现，法的显现，知道火坑你干嘛要回来，他马上转身就不再回来了，几三十年都没有回过去，一直到死都没有回去。为什么不回去呢？因为他心中的正念现前了，外面都显示法宝。比方一个花瓶掉下来，看人家生老病死对他翻译的，一个须臾掉下来他都想出家，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正念？因为他心跟法相应，心正念强法就相应，何况书上著著在他心中都是像金子一样放光，所以呢不会违背事的，知道吗？所以不但书上的法宝，就是外面的苦集灭道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不管骂我说我打我讲我，所有外面的思想在他心中，因为他的正念非常的强的话，外面一切都是法宝，知道吗？所以不能说、哦、我心中自有三宝啊，何必向外求啊，然后否定外面世界，然后自己那你找吧，你心中人心里是妄念啊，你跟法不相应啊，是不是？那么说像这样的人不可能在法宝里面，法宝一定在生活之中。如果你的正念越强，外面的反应越强。所以过去人家这个他有人发现很强的人，那我说对外面的这个法上面呢，比如讲我今天中午跟人家在聊天，聊一个聊一个什么明星的事情，明星的后来一个句子说，哎，这是熟人的事情，是我们师傅也谈的，哎，把我一下子就打了我一半的，这个正念比较强的人反应力非常快些，知道吧？常常修行正念非常强的人对这个世俗的东西的反应力非常的快时，知道吗？但是正念不强的人呢，他走了半天都不晓得回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正念非常强的人对世俗所有的事情非常快，知道吗？所以呢讲一个句子讲话讲打了我一相板，是吗？我出家这么多年被他打了一相板，有人打你的相板吗？你没感觉到人家打你相板你不知道啊，你还骂人家哈，人家打你的相吗？这个你干嘛打我？感觉到别人家打你还是好委屈，应该感觉到哇打得好，就是加持力非常大，人家打你就是一句话就把你打醒过来了，你看我多快，只要停一下我就醒过来了。后来我自己也晓得反应了，哎，你怎么那个就是他给他讲了，我说你怎么呢？大家都谈小偷的事情，因为我身上反应过来的嘛，我马上就反应到这上面了。哎，我说你怎么来就谈到小一个人来了？哎，怎么你来？怎么老是大家谈小偷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来，就大家都在谈小偷的问题，这边相应嘛，就是说证明我有反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醒悟的快呀，醒悟的快，这一下嘛对我来说就加持力很大。大家有没有加持你？在生活中，人家在说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反应快思。这世界都是法，叫正念强，知道吧？正念强的人。第三个，生活解脱快，看到出家人就解脱，解脱就是无惧啊，不执着了。一看到出家人就无助，一看到这样，他看到无常，心中就了知世间的思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很住的。你看，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受是苦，寂静涅槃，他一过到这个地方，他就知道自己本来就解脱，何必外行？就是说外面所有的体都是寂静的，外面都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寂静；外面都无我的，无我就是寂静；外面所有的不可得，不可得就是寂静。你看你骂我声音飘掉了，它是无助的，它是无常。你今天在今天啊，师傅啊，你这个怎么样的好？过一下子又诽谤师傅，我一听了，刚刚在赞美我，就为了诽谤我，无常。无常啊，无常寂灭，他这个样骂我的声音，我一听他是不是真实的，你讲我好话也是不是真实的，既然不真实的他就是寂灭的啊，当下寂灭，也就是寂灭就是寂静。你骂我没有关系，是无常的，讲我好话没有关系，是无常的。因为什么呢？何为生宝？无助心啊，就不助，因为你本来无助是为解脱相嘛，所以你无助那就归于生宝了，是要自性归一，跟觉识归一。觉识就外面相，你说外面像看到出家一切都是什么叫出家呢？一切无助体就是出家人，出家无助体，知道吗？世界没有这些能坐得住，这就出家。出家如幻如幻，就像那个飘来了一根草一样无助的，知道吗？所以看到出家就像飘来了一根草无助的。那我说你的心要跟这个草完全同时相应， 但是说是要申报，所以看到出家人，看到万事万物在家里吃饭穿衣睡觉都能够看到身，只要皈依身，这一接触觉，一接触师父，这一接触正念，一接触都是法，不是书本上都是法，一接触都是法宝。就事不离相，相不离事，就是事跟相，不相不离体，体不离相啊，性不离相，相不离性，事不离不能离开，离离不能离开，事要互相配合，这样呢叫尊大，这样就叫尊大，这样呢就不偏离说事，偏事说理，知道吗？现在网上好多那些狂徒啊，不断的啊，不断的啊，这个我自信三宝何必皈依？他就说何必到庙里皈依呢？还说出家人坏话是不是？他不自己不到寺庙来啊，那信什么？信他就好了，是不是？哎，听他的，一见面都没见过，然后叫你信他。哎，寺庙里现在钱很多，你不要到寺庙来，佛在心里面，何必到寺庙里去呢？啊，就是佛在你心里，何必到寺庙里去呢？不断的这样讲啊，出家人也是假的了，不就是剃了个和尚头吗？啊，我们心中有身宝，何必去啊去皈依出家人呢？哎，讲了半天是什么呢？就意思说听他的，不要听佛的，听他讲就可以了。那个虚幻的网上面在搞，那虚幻就是一个电脑就把你心给拒绝了啊，什么都要用假的，就电脑是真的，然后天天扒着电脑看啊，打信息，那打信息哦，那里面就是佛法是三宝，是吧？跟那个人讲话，那个虚幻的东西就叫三宝，就被那个网上那么四方块的地方就把你迷惑住了，是吧？也就是说啊，这个佛法僧叫三宝为体，你要等着这个东西题就得到了，这个题就得到了，知道吗？啊，你明了了啊，所以皈依，这个叫做清净之皈依，知道吗？获得这个体以后，然后紧紧的思维，紧紧的思维观照，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在你心中安住了，安住了以后呢，到任何一端去，你在你上班啦、工作啦，拿起就用啊。哪里就是你跟班上人这个打架的时候，你打他打你不打，因为有福宝、法宝、圣宝嘛。你有福宝哪个地方，有法宝哪个地方，不是真的无常吗？你骂无常吗？我不骂你，没有关系啊。那你上班还这样上班了，什么事情都可以，佛法僧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真正的有三宝的话，哪个地方不能解决问题呢？知道？以三宝为题啊，无戒，无戒就是不杀生、偷盗、邪淫或者妄语，这五条戒律。啊，他说不杀生，他说这按照那个这个五戒做人的标准来讲，做人的标准不讲菩萨戒啊，讲做人标准，就应该不杀生，就是不杀人，不偷，不偷盗，不偷人家的东西啊，这个不喝酒，不玩鱼，不邪淫。他说这五条戒律，他说按照菩萨戒的那个戒律上，我讲五戒就是说我讲戒律不讲轻重啊，跟着那说这是不于法的，所以要知道戒有轻有重，有轻有重。那说就是说我们在比丘家叫禅戒和砍头戒，就拿准戒是把自己头给砍掉了，拿准戒是把自己残戒了，残废了。还有的呢叫应当学习，叫应当学习，应当学习。真的是我们的身口意，一准是头砍掉了，一种呢是把自己的手干某地方看参废了，还有一个呢叫主行。我们应该怎么去找啊？主行应该怎么找？他说主行主错了应该改变，主错了改变，但是没有伤害到自己，但是主错了会挖很多漏，但是没有伤自己，就要应当学，知道吗？那说从那个不杀生来讲，是不杀人，不杀人，知道吗？不是杀动物。他说第二种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死，你把人杀掉了，结果没杀死，七天以后死，那叫参戒参会戒。那么说杀动物是叫下品戒，下品戒就是轻，可以通过参会。中品戒，中品戒就是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啊，七天以后再死。为什么七天的这么长的时间他没死的情况下，七天以后死就变成一种自然死？既然是你有一个咒缘，但是呢七天以后去自然死的这种体出现了，那说这样呢，但是把你的树干给砍了，像这样的呢还是有一点罪的，这个罪。那说 最通过的忏悔的方法，一个呢是事上忏悔，一个理上忏悔，一个呢这个理上就是般若智慧来忏悔，就是发菩提心啊、通过我们这几天讲法了解了般若智慧，安住其心，你其就像我们用三归的这个体也可以通过忏悔，就是不断的视为三归一体也可以忏悔的，就我今天刚才讲的这个三归，不断的视为这个理这个体，不断的视为，不断的安住，不断的视为安住，就可以灭除你无量劫的生死之罪。因为相是维护体的，不断视为体的话，相上的罪就转轻。所以呢，我们要如果杀人灭杀时七天以后死就可以忏悔了，如果你在七天之内死掉了，就等于头断了啊，没有了，头断了啊。那我们说七天以后死，通过还有四上忏悔，四上忏悔呢就是说比如拜忏啊，或者说在佛面前这四上忏悔也可以，比如讲哎呀我的罪这个很重，我应该在佛面前忏悔，忏悔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忏悔到佛陀弗莱摩顶。我告诉你，弗莱摩顶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认为是很神秘，其实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佛真的来跟你摩顶，因为法性在一切处，就在你的念头边缘，如果你诚心的忏悔，佛陀一定会放光出来摸你的头顶，使你获得轻生，这是一定有感应的，知道吗？佛陀真的可以出来给你摸你放光，这个完全是，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做，不愿意做，真的佛陀可以到你面前来，知道吗？佛陀现身中可以放光啊，因为佛陀随时此刻都在救助我们，我们的善根都是佛，我们只是妄想跟他对立起来了，只要你稍微不断地放生你自己的妄想，他就一定会显现出来。最重要的要放下妄想，要放下妄想，不断地修到你妄想清净了，佛就出来了，然后放光照其徒弟，然后感到身心柔软，你的罪就灭了，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师父不可靠的话，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通过师父来忏悔。为什么呢？通过私下的师父，这个人出家十年等待戒律的人，那说你跟他讲也可以，也可以啊。如果假设受了这个杀戒，你觉得哎呀我有戒这类的话，你应该顺便的舍，我要放这个戒怎么办，可以顺便舍这个戒。怎么舍戒呢？比如呢告诉妈妈告诉亲人，就说啊，我要放这个戒，我没办法，我把它舍掉，跟随便的一个人说，不需要找师父的，就随便的一个人，这样的有大脑子的人跟他讲一下，我这个戒我受不了，我要舍掉，因为我要放这个戒，我把它舍掉，舍掉清我之后呢，因为你要放这个戒，你要去守这个戒，你要放这个戒，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它舍掉以后，你会心安，会心安。你要不舍直接放戒的话，你心中呢有一个呢一个大坎子，你过不了的坎子，就是哎呀我犯戒了，我这个罪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又没有诚心，那说拜佛来灭罪也很困难，但是呢你又不安心，你把它舍掉，舍掉以后戒犯了，真是哎我没有犯戒，我就舍掉了，这时候呢以后再去受戒就比较方便，你不能够藏着心里面过不去的坎子，知道吗？变成你现在人执着吗？执着这个罪，老子就像说堕了胎以后怎么办，老子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所以呢你要想犯戒就把它舍掉就可以了，对吧？无戒来讲啊，那么说忏悔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是吧？通过四上忏悔、礼仪上、般若智慧忏悔，就是念三归也可以忏悔。那么说可以找一个师父忏悔，也可以就是说拜忏、拜八十八佛忏悔都是可以的，四上忏悔。简单来说呢，杀人七天死了重罪，七天以后死了可以科忏罪。如果你要是杀了一个动物怎么办？杀了一个动物怎么办？杀了一个动物应该去低头忏悔，这个叫低头忏悔。因为你发菩提心是发了不杀生，你要杀生肯定是不心甘情愿的，不是说人故意要杀。哪个人说在这边想受戒，那边想杀生呢？那你个戒不是瞎扯吗？是不是？我要亲手，我受戒的时候我要不杀生，是我从内心里面想处理生死，想处理生死，我皈依三宝了，应该这样做。但是有没有佛的弟子呢？就是我皈依了三宝以后，我还想去杀生。皈依三宝，除非你自己要杀生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受五戒啊。那受什么五戒呢？那不是骗人吗？是不是？那个五戒毫无意义了。其实受戒的时候呢，要真实的发心，我要受五戒。但是呢，在生活中被业力所逼迫，实在是没办法了，被业力逼迫， 他说犯了低头罪啊，被耶利逼迫的情况下犯了低头罪，就低下头就可以。我杀了个丫头怎么办？不杀他就跟我离婚了，我只好就把他杀了。但我内心好后悔啊，低头忏悔就可以了，低头忏悔没有必要的跑到庙里去洗手。我杀了一只蚊子怎么办？打个电话，师傅啊，我忏悔啊，我杀了一只蚊子。这个，那这话我告诉你们，杀了一只蚊子，以后要偷偷忏悔，怎么忏悔呢？告诉师傅啊，师傅给你忏悔。好，那你每个人打一个电话就完蛋了，那还能活下去吗？那师傅还能活下去吗？爷爷想亲近，在家里解决就有问题，你在家里可以解决了，知道吧？所以在家里面忏悔就可以了，忏悔得安了，忏悔了。你不能不忏悔，但是受戒的时候一定要发起一切生命不杀，就是说从你内心里发出来，我一定所有的生命蚊子我也不愿意杀。但是业力以后怎么办？不说你，就是我现在也没法控制，只要你不是阿拉汉都没办法，我都做不到，说蚊子不杀我做不到，知道吗？也就是说还有你们老百姓在种田，业力那慧律法师讲，被业力所困制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打蚊子非打不可，你非要去种菜呀、啊？你不种菜，你不把那个打药水全部死掉，你说哎呀，菩萨会感应了、啊，这个一定会报恩的。那说人家都在打药水，就你一家不打药水，你相信佛菩萨啊？这个蠢子一定不会吃我的东西。结果人家蠢子全部到你地里去了，人家都在打，你一家不打能行吗？人家都打你不打？那残害的一会儿，哎呀，人家都不信佛，人家菜炖得那么好，可是我学佛，为什么菜搞得那么差呢？佛菩萨真是不灵，没有感应。那说我以后不信佛了，跑去信上帝去吧。哎，为什么呢？这种是错误的见解，知道吗？这样的做的话，只能让佛法抹黑呀、啊，这让佛法没有。就是说，要过着正常的生活，被业力天既然灾难业力受困制，我们不要管它。可以呢，你给他杀尽。给他念大悲咒水杀下净，啊，念阿弥陀佛，就是吧？就是这样的，在菩萨教来讲，就遮用善法不动发菩提心啊，这种恶业我下辈子一定要到西方去了，用这种善业菩提心来提高自己的境界。然后呢，这个我是在从我相上我做不到了，但是我心要提高。就说我到北京，我身体是出不了了，业障太重了，不能说你不到北京去啊，没有关系，我心到北京去，我身体出不了，可能以后也出不了，但是我心到北京。那很简单，所以呢，我要提高心的力量，叫发菩提心，就是说遮这种遮法，不断的发起遮法，遮法这种说善可以遮恶，恶可以遮善。如果你做，你看喝酒可以把你的善法给遮掉，但是呢，你不断的发菩提心可以把恶法遮掉，知道？发菩提心，恶法遮掉，恶法遮掉变成什么种子呢？变成骄牙，就是说比你上把动物杀死了，这个有没有罪呢？绝对是有罪的。但是呢，不断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然后你这个做恶的种子变成焦芽，变成焦芽就是把这个芽子放在石头上面，它不会发芽的，知道吗？但是你把菩提心给丢掉了，那你很快的把这个芽子又练起来，放到头里面摘了，结果呢又发出芽。所以，但是呢，业这个业放在里面，只有你一境晴空，那个就没有了；你要成佛了，那个罪就没有了。那个罪对佛来讲，就是在此世界，释迦牟尼在此世界方便而已。就比例来讲，阿罗汉他造了很多恶业，但是他后来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这个肉体呀、啊，放到大粪里泡三天以后，才能把它烧掉。但是对阿罗汉来讲的话，一点伤害都没有。阿罗汉跳在空中，他是因为那个肉体老是烧不掉啊，他造的恶业很重啊，这个肉体造的恶业很重啊，老是烧不掉。但是阿罗汉在空中就告诉他，他我在事实上，我这个身体造了很重的恶业，你应该造了什么恶业呢？他把寺庙给烧了，知道吗？结果呢，他强奸了自己的父母，把母亲给强奸了。那说后来造了这种恶业很重，那说后来成佛了以后呢，他成了阿罗汉以后，这个肉体的罪业还在。然后呢，他就说要把这个尸体呀、啊、丢到大便里面去泡三天了才能烧。后来人家就听到这，把这个。泡了三天出来以后就烧掉了。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肉体在人间，你看他受这个苦吗？其实释迦牟尼佛不会受这个苦的。释迦牟尼佛怎么受的？因为他已经穷困了，怎么还有业障呢？但是这个身体在此世界是过去好像有业力，那是假的。对佛来讲的话，它是假的。对他来说，那个光明呢、啊，他连这个肉体的这个肉体在大便里泡，他看到都是极乐世界一样，知道吗？他看的这个肉体是极乐世界无二无别， 但是我们众生就看的是一个肉体，就像看到提婆达多，我们看到提婆达多火炬在烧，可是呢他呢在天上生活，三藏快乐，是不是？他在宫殿里面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呢是一个火炬在烧，这个他视线业而已。事实上提婆达多在哪里呢？提婆达多他不在地狱啊，但是我们看到地狱是他的身体的所造的业，知道吗？他是视线而已，知道吗？对他来说是解脱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杀啊，就是小动物啊，你通过自己的菩提心变成了焦芽，不会再显现出来了，知道吗？所以菩提心很重要，这是菩萨戒里面的菩提心。第二个呢，不偷盗，偷人家的东西。偷盗来讲的话就是偷，按照慧律法师讲就是杀人罪，就比例来讲现在是标准10万块钱砍头罪，那是说10万块钱叫砍头罪。如果你要是砍头罪的话，那就是就没办法。如果要是10万块钱一类呢，啊，不是，可能是无期徒刑啦，什么一类的啊，叫参罪。假设说你偷了，偷盗戒啊，或者说这个轻罪，就磕忏罪，可以低头忏悔。也就是说，在佛面前呢，啊，就拿了个苹果，有人说拿了个苹果罪很重，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还没有偷过的，不过寺庙里一般人说，寺庙一屋与性命相不能偷了。在外面要是偷盗的话，啊，一般按照国家法律来算，那是慧律法师讲，按照国家的法律，国家法律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是偷教，按照偷盗违心来说的话，是非常，因为有偷心呢，这地方有偷心，这种偷心是很猥亵的。别人啊，你看到你老公的信息也叫偷。知道吗？在门缝里看人也叫偷，也就是说，你在拿一个苹果吃也叫偷，把儿子苹果拿吃也叫偷。偷戒是罪原因，所有的戒里面，偷戒是罪原因，罪原因犯的。为什么呢？因为杀动物你有感觉呀，但是偷没有感觉，知道吗？你把人家东西偷了，他是没感觉的；你把儿子东西拿过来了，他不知道你就偷了，但是你没感觉。所以呢，偷盗那么样的，你看那个很多树上那个，哎呀，上面有很多珠子啊、苹果、香蕉，你这一个拿吃掉，就犯了盗戒，是。所以盗戒是罪原因犯的，知道？盗戒是罪原因犯，但是由于法律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要善护我们的口业，善护我们的身业，在庙里面去，我们要细心一点，就是尽量的不要偷盗了，是吧？最重要的啊，偷盗。那说这个如果要偷了，就应该合掌忏悔，应该合掌忏悔，知道吗？那说一般在寺庙里，如果你通达般若智慧，忏悔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也就是说啊，事上离上都是一样的，就哎呀，我今天偷了一个苹果，师父。但是还有人这个偷盗用遮戒，比例来讲，师父一个苹果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拿一个苹果给我吃，我就喝一碗阿弥陀佛，或者是棍摘苹果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走了以后，苹果摆在那个地方，那是我的东西，你不可以拿的，因为我吃的东西。但是按照无戒来讲呢，你拿走了就是盗戒。但是你拿的时候并没有这样想，你拿的说，哎呀，这是师父加持过的，我拿回去给我的孙子吃，有没有结果呢？那就没有结果。为什么在菩萨戒里面讲，菩萨戒是心法，只要你拿给我，我受了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拿走了。别人家，你拿苹果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啊阿弥陀佛放在这里，然后我受了，你就拿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讲心受，就是我用心受了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我吃下去，知道吗？所以呢，哎呀，我这个师父受了苹果，那我拿回去供养我孩子，给我孩子吃，不但不犯戒，反而我还有功德，反而我有功德。为了师父加持过的佛珠，那么多人要呢。是不是？你说佛珠在我手上哪个佛珠？我只有5块钱买的，我卖给人家可以卖1000块啊，是不是？在我手上价值，我可以卖10000块都可以卖得到，是不是？可以在商场上卖，你5块钱再跟他还价了。在我手上的佛珠，你要相信师父的加持力啊，是不是？因为菩萨心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大悲咒水那杀戒难道都是假的吗？那假的大家不都做一件很假的事情吗？因为我们的心跟他会感应上的。也就是说修行人他是感应力是不可思议的，要相信这佛陀的神力。所以呢，像佛前供的那个水果，有人供了以后又拿回去了，有没有罪过呢？按照菩萨戒呢，没罪。为什么？你对佛陀有无上的信心，对佛陀有无上的信心，呀，这佛陀供过的苹果我拿回去供养。那么说这个回去给孩子吃， 是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善的思维，完全是善的思维，知道吗？是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的。按照接着讲，假设自己孩子掉到水里去，他一个恭敬心去救他，把自己淹死了，按照至少来讲，这个是很重的。可是呢，他同样是跳下去死掉了，他是为了救人，结果他升到三天很快乐，同样的把自己淹死了，我同样的是杀自己。为什么把自己杀了锅不要呢？你看把自己杀掉了要堕到地狱，可是呢为了救人跳下去照样把自己杀死了，那可以升到天上三天，同样杀死人了。为什么呢？这名心法是不可思议的。你在佛面前拿了个苹果火炬，看你是道还是善心。但是我相信大家在佛面前拿了个苹果，绝对不是恶心道心，而是一颗善心。因为谁家呢？谁家呢？那个就是跟我讲了，他我到寺庙来，就是想借助圣法，借助修行的法。要想结交一个朋友，还不愿意结交啊？世俗的朋友多得要命，不管是谈情说爱也好，还是结交高贵也好，还是这个结交谁茶友啊、学友都可以。但我为什么到寺庙呢？因为我要结交圣贤。那我到寺庙里去拿了个苹果，我干嘛要拿？社会上苹果我拿几块钱不就能买得到，我干嘛要拿寺庙那个苹果呢？我干嘛社会上就我干嘛要拿那个苹果呢？你想一想，所以居士都知道寺庙的一个小小的柱子算什么，这外面多的要命，谁没有啊？稀罕那个寺庙的一个苹果，最重要的他心中觉得神圣，你心善就可以了。所以菩萨戒里面是强调的心法。而所以呢，以后人家跟人家讲话，人家需要人家拿个苹果或者，不要跟人家讲，哎，你倒了苹果，这个很大，放了剑，不能这样讲。作为一个菩萨比丘，不能这样的告诉别人，告诉别人，你就说啊，你是什么心，啊，你这样可以能拿回去，没有关系，因为你心是善的。你不能说啊，你拿庙的苹果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你放了放剑，他吓得要命，我前天也拿了，怎么办啊？还我很多很久以前我都拿了，怎么办了？啊，他吓得命，我要忏悔啊，我放了这么多卷，你看一粒米大于心米散，我在庙里拿了那么苹果回去给孙子吃，我确实感觉到我的身子很好。你今天这一讲的话，不然还害了我，害了我的身子，那就完蛋了，他一辈子就很痛苦了。啊，我的身子将来可能要堕到地狱，那就完蛋了，这佛法就是害人的。这样讲的话，把居士吓得要命啊。因为居士不禁吓，吓了以后的话，可能对神经病都有可能的，知道吗？你这样吓还对了？所以呢，这个偷盗要普要等得开遮，知道吗？也就是说啊，这个邪淫哪有不正当的关系？哪有不正当的关系？那邪淫戒，它是最敏感、最快速的东西。只要你挨一下鱼人的手指啊，都有感觉。就是男人跟鱼人手指挨上去以后，他都有感觉。啊，他说杀生蚊子杀出来可能还没有事，但是你知道这是杀了生，但是女人跟男人在一起啊，喷一下手都不可以，知道吗？喷一下手他都有感觉，所以他是最容易犯的，是最敏感的，也是最不容易犯的。为什么呢？一般淫戒他必须要经过感情的交流，没有感情的交流，没有手力碰撞，就不可能产生很多。所以很多把这个戒既然是放在第一位，其实这个戒也是最难放的。你说我跟这么多鱼人这块接触，那如果这个一放的话，我早就放了，我杀一个蚊子很好杀了，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戒要是一个最严重的话，但是呢也是最难放的。为什么呢？因为太敏感了，我多看一眼的话我都有点害怕吧，是不是？就是说鱼人我盯了一眼我都有点怕吧。男女这块接触的时候，它自然的有一种分歧，知道吧？人呢，所以呢，在比丘戒来讲的话，是愚人与地狱啊。在菩萨戒里面，它有另外一种思维了，是吧？菩萨戒是一种，对我来讲的话，我有时讲法都比较颠倒，有时恨愚人恨得要命，有人呢，有时把愚人又捧上天。为什么呢？因为在小乘的教法，对愚人来讲的话是，这个小乘叫男女过去一个比丘见到愚人，走过的路要少。坐过的凳子要跑，知道吗？他凳子坐了一下以后又跑着跑了一层，他跑掉，然后呢衣服他不小心挨了他的衣服，他一刀把他绣断，这个太严重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戒律啊，讲长一点啊，这个戒律不是个小事，嗯，啊，今天就是一直这样的讲下去。嗯，这个戒律，这个啊，淫欲、男欲这种念头啊，念在一块接触的时候啊，稍微有点感觉，稍微感觉，就是说力啊， 啊，不好意思啊，他反应都非常快，所以呢也是不好犯的，不愿意犯的戒，知道吗？但是呢不愿意犯，如果你要犯了一个怎么样的叫重戒，什么叫轻戒，什么叫呢啊低头罪。比例来讲，你跟一个男人在一个产生了关系，这就是重戒，叫砍头罪，知道吗？就要产生了关系。第二种就是说，你可能会牵了他的手，抱了他，或者睡在一个床，但是没有产生关系，这叫尊品戒，可以通过忏悔的，叫忏戒，给自己给忏悔了。但是呢，你一定要通过忏。第三种呢，就是说，这个动了爱了他的手指，或者动了念头。比例来讲，一个女人掉到水里去了，结果你把她救起来，结果呢不小心一抱在身上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女人好漂亮，动了一个念头，一动。就瞪了你自己呢，有了隐形的这种体，就瞪了，哎呀，马上就感觉到脸红了，或者说激动啊，这种状态。但是呢，不能也把它丢掉了，放在一边，马上就忏悔一下就可以了。阿弥陀佛，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人家就说，哎呀，我老太婆没有关系，老太婆照样有关系。老太婆她也还是有感动的，因为这样人有感情，他人老心不老。他这个心呢，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手牵在一起啊，他还是有激动体，有激动体。那说你要认识到，这也是反应该忏悔的，知道吗？所以呢，最好就不要牵人家的手了，知道？因为人家掉到水里去，啊，宁可自身脱地狱，也要救他了，是吧？因为这是亲戒，可以他忏悔一下就可以了，知道吗？不能够把这个戒当做重戒，看他掉到水里，我不牵，叫人家来牵，早就淹死了。也就是说人家需要帮助的，你就比例来讲，按照我们魏婴来讲呢，跟愚众，按照比丘戒来讲的话，无事不跟愚众，绝对不跟他坐一个凳子。第二个，绝对不跟愚众讲超过七组话，超过七组，眼睛盯着愚众不能第二次，就是我看你一眼，回头再看一眼就不对了，这叫遮，知道？遮有遮心升起，第二眼就是遮了，第一眼是正常的，我看你一眼很正常，哎，回头再看一眼，这个呀就是说生欢喜心了。那是说在菩萨戒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是生这种贪欲心就不对，知道？心法，而这相上从比丘戒，从五戒来讲，从相上讲，就是说你想他，但是你只要你不爱他没关系，你很喜欢他，你很爱他，你很想他，你天天想。但是你想事情必堕啊，你要堕地狱的。但是犯了，如果你摸了他的手，那就麻烦了，就是犯轻戒，就应该忏悔了。所以呢，不能够接触。一般过去来讲的话，手上拿东西不能递在对方的手上，为什么呢？你把这东西递在他手上，手就比你拿过去一个拿一把伞，一个比丘尼呀、啊、和一个比丘在能忍寺，下雨了，那个比丘尼拿一把伞给一个沙弥，给他使者。就是虚有能和他的一个使者，他就拿一把伞，结果拿在手上去，一个要一个不要，一个要一个不要，然后一推一拉，虚有能和他看了，马上就召集大众，就是舍戒，请他们回家去，就这么，就是说他对这个男女这条戒律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知道吗？作为五戒来讲的话啊，自己的夫妻之外，不要想着别的男女关系了，因为你要出，因为淫欲是生死根本。吃饭是保护五蕴，你保护五蕴也是麻烦的，对五蕴的执着，只有晚饭最好不要吃，知道吗？因为吃晚饭是五蕴，知道？是培养五蕴，你只要你把这个身体保护得很好，那说你心里面会生出啊这个情啊淫欲就是男女不正当的关系，他说男女是生死根本，知道？五蕴是对你等遇到轮回法子的根，就是身体是法，知道？世界的根本，所以吃饭跟淫欲这两条戒是在生死遇到轮回里面放在很大的，杀生都不是放在一个第一位，淫欲跟这个吃饭这两个问题是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大问题，吃饭是养生，淫欲是以淫欲为生，到娑婆世界来就是以淫欲为根本，所以一般人呢认为呢没有淫欲我就活不了，就是说乃至于走向自杀啊，他认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淫欲，所以作为我们出家或者居士学佛的人，对这两方面啊需要注意一点，要注意一点。 一个是吃饭的问题，一个是言语问题啊。他说一般都不敢这个很细的说，你不好意思说。我希望大家呢啊，这个啊，有的人说他找了两个老婆是吧，这样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有一个老婆就可以了，说呢如果是在找两个老婆的话，必须要具备三人条件，就是说各处皇帝有好几个闺女啊，有很这个，因为找两个老婆没有关系，父母同意，女方知道，你请两个老婆可以，知道吗？如果你偷偷的来，就犯什么？犯邪淫，叫邪淫戒，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杀盗淫妄语，妄语戒的话就是骗人，说自己是富菩萨，然后呢说你这个我家这个妄语说我是富菩萨，然后呢真的我自己是富菩萨，然后呢告诉你，然后你呢就信了，就信了，就说我是富菩萨，你会说是富菩萨，这样的骗人，那么说认为我是地藏菩萨，你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以后呢就犯正戒。那说第二种呢，我不相信啊，我相信我自己富菩萨，然后我告诉你，结果你不信，我不信，那我说这是中品戒，就我也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但是呢我们讲话呢为了某一种利益，有没有利益比例来讲啊，这个皮海我是10块钱买过来的，但是呢我会告诉别人是50块钱买来的，你自己都不相信，但是呢别人呢相信了，别人相信了，这是中品戒，真的。如果你要是不相信，说开玩笑的说，但是你想骗人也是犯了妄语戒，但是呢别人没有受到伤害，或者说你也是开玩笑的，这就不犯戒。比例来讲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富菩萨啊，大家都是在莲花会上，这个不叫打妄语，为什么？是一种畜生的善法，或者说大家在外面开玩笑，这也是不说妄语。如果你要是既要让对方受伤害了，但是卖皮海不是了，皮海是轻戒范围之内了，最重要的说自己是富菩萨，说自己是佛是菩萨，这个是犯正戒，知道吗？所以看到外面的邪神外道说自己是富菩萨，一定是犯正戒。像这样的人到了地狱要到八蛇地狱啊，八蛇地狱，他说根蛇地狱啊，这个很痛苦的，然后把自己的肠胃心肺都可以拉出来，然后住着住这些种种罪啊，看看地藏经就知道妄语是什么样的罪，知道吗？而杀盗淫妄九是遮戒，它没有正戒啊。如果你不犯别的戒，就不犯戒，叫做轻戒。遮戒，什么叫遮戒呢？就是说你犯了这条戒律，可以把所有戒都给犯了。是故呢，如果要是你这个犯后来九戒，但是你没有犯那五条戒律。没犯无量戒律，所以这个戒叫轻戒可忏。有人说那个这个叫什么东西呢，豆腐鱼里面放了一点酒，那个没有关系的，那是做妖，做妖想，做这个滋那个味精想，它不是酒，知道吗？不要老是为这件事情而这个麻醉。喝酒是你想去喝酒，有人讲喝酒的话，酒过酒气无非是无手，喝到这些人家呢酒桌上面的酒杯都没人去拿，因为拿了酒杯就无杯是无手，这是错误的见解。无杯是无手是你想喝酒，就不讲喝酒戒，你想喝酒，然后手伸出去，然后拿酒杯，还没有拿到不解戒，就是说还没有拿到罪都不戒，但是你把酒杯拿到手的时候就犯酒戒，就犯这无杯是无手叫忏戒。但是呢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喝酒，只是说打扫卫生，不但没有罪，反而有功德。为什么呢？把地扫干净，把污垢的东西扫干净，把这个酒杯扫干净，那说这是有功德的。所以呢在家里面人家吃酒你可以把它打扫，是绝对没关系，是菩萨行为，知道吗？所以呢别以为说酒杯看到书又不懂瞎扯，说酒杯拿了这无杯是无手，哪个酒品都无杯是无手。但是呢人家喝酒的时候按照心法来讲的话，你既然叫人家喝酒，菩萨戒里面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在无戒里面讲，在无戒里面必须要碰到酒杯，碰到酒杯戒戒，知道吧？也就是说 这个弯与戒不饮酒戒这条戒律，那么说这个饮酒戒，那么说它是遮，可以遮恶遮善，把你的善法给遮掉了，然后让你恶法才增长。可是所以喝酒以后就会胡来，一个喝酒啊就像杀生，杀生呢就像偷人家的鸡，偷了人家鸡，人家来找鸡，把人家又给抢劫了，把人家抢劫了又打妄语说我没有拿，这无条件全犯了。所以呢喝酒戒可以犯很多的过失，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也可以犯很多过失。一个常常喝酒的人，他的意识啊会犯种种过失，犯心法，犯你的心罪。所以呢饮酒戒我们应当最好不要喝，因为酒戒我们在心法里面，在菩萨戒心法里面来讲的话，一个人明明的发菩提心，喝了酒以后菩提心就不能生起来了，知道吗？你怎么生菩提心？糊涂了怎么生菩提心呢？知道吗？你就说啊，喝酒我跟你结缘了啊，我去施善法跟你喝酒了，把酒喝下去了以后，你昏昏沉沉，你哪有发菩提心的体呢？你没有了，菩提心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呢，酒最好不要喝。喝酒的话，你会对菩萨戒慢慢的菩提心会慢慢退失。所以呢，杀盗饮妄酒这五条戒律，那说知道正戒，知道轻戒，视为善解善解说。如果你要是不了解善的、恶的、轻的、正的，那是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杀生对杀人来讲，偷盗是对四万块钱来讲淫欲是对于产生了关系来讲，喝妄语说自己是佛菩萨来讲，这个饮酒是对于呢遮戒来说。所以呢你要知道，那么说这五戒在菩萨戒或者在我们比丘戒里面就分成非常的微细了，非常微细，就是说一条可以变成五十条。但是你们在家的五条戒跟我们出家的五戒，因为五戒是对身口意来讲的，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出家也是身口意，你们在家也是身口意，我们的身口意里面分出250条，而比丘里还有300条，那么说你们在家就是5条，你不是比丘戒，要认识到比丘戒在家的比丘戒跟出家的比丘戒不是，出家的比丘戒很细，在家的这个五戒呢是很粗，知道吗？不是说很难持，不是很难持，所以在家人都应该受五戒，都应该受五戒，知道吗？除非你要犯，如果你还没有守戒就准备犯戒的话，那我劝你就不要守了。为什么呢？你守戒首先要发心，知道，一定要发心，要认识到，所以五戒。但是五戒跟菩萨戒的区别在哪里呢？五戒跟菩萨戒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说菩萨戒是指法界心，因为菩萨戒讲了6条，不诽谤世尊过戒。我讲了你告诉你一下菩萨戒的体是什么。菩萨戒是讲心法，他说不杀生是我心不杀生，心是变法界，是不杀生，一切诸神不杀生是我心不杀生，我你不杀生是变法界的，知道不知道？因为不杀生戒能生一切善法，能生一切善法，所有善法都在戒体上，戒体是不动的，戒体就是佛性，戒的体是佛性，在心法，在天上讲叫心，知道吧？在此世界叫金刚光明宝戒，就是佛性的意思。那么说，只要你持一条戒，跟佛性都是相应的。不杀生是我自信不杀生，自信不杀生。那我问你，自信是变法界的，自信是变法界的，一切诸生自信跟我自信是同为一个体，所以你不杀生，一切诸都不杀生。所以呢，而你不杀生，所有众生都能获得你不杀生的功德。第二个，你不杀生和一切众生不杀生是同为一体。第三个，一切诸佛不杀生能回向到你不杀生体上面，以小功德变成大功德，大功德在你小功德上面显现出来。为什么呢？你不杀生这个体，我诸佛不杀生跟你不杀生的体是一个，不是两个。似乎你不杀生就是诸佛不杀生，诸佛不杀生就是你不杀生。也就是说你在不杀生的时候，所有诸佛不杀生跟你的戒是同时的，所以呢，诸佛不杀生的功德跟你的这个不杀生的功德是一样的，而菩萨的不杀生跟你不杀生的功德也是一样的，所有众生不杀生的功德跟你功德都是同时而显现出来。因为不杀生戒只有一个，大家共来受它，就像一对金子一样，大家都往上面靠，是这个意思。因为不杀生戒本性是空性，是变满法界，我们不杀生只是我们一个弯心舌而已，你就归于他而已。所以呢，你应该知道不杀生是变于法界， 那么有什么作用呢？不杀生，不杀生能斗什么呢？那能跟能供养诸佛，能供养菩萨，能跟诸佛的功德同为一体，同为一位。那第二个呢？不杀生，不杀生能斗杀生的众生。就比例来讲，这个你不杀生可以断贪、断嗔、断痴，就断四法界。贪心就是地狱，嗔心就是恶鬼，痴心就是畜生。那说断贪、断嗔、断痴，啊，断痴是就是四法界，你都可以断掉。也就是说，你心中都有四法界，你不杀生跟佛相应，我就没有。就是不杀生皈依不杀生戒，皈戒皈依不杀生，这里皈依不杀生就跟佛相等，你五蕴就断了。哦，五蕴断，四法界就断，叫广度众生。不杀生就斗四法界，不偷盗就斗四法界，不邪淫就不邪淫就斗四法界，不喝酒即斗四法界，不妄语即斗四法界。所以呢，你这一念跟四法界心完全是合一的，知道？不杀生就能成佛，不偷盗就能成佛，不邪淫就能成佛，不喝酒就能成佛，不妄语就能成佛。因为这个佛心是不二的，所以在观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你能持哪一条的话，都可以跟佛陀的愿力是都能构上关系。所以呢，菩萨戒是讲遍十方，遍解菩萨戒呢是尽未来际，现在过去未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不杀生是你自性本体，你本体本来就不杀生，是过去不杀生，现在不杀生，未来不杀生，知道？因为你自性是遍法界的，你自性是尽未来际的，你的自性本来就是不杀生，是清净的。所以你不杀生跟自性本体相应的，所以你的自性是尽现在过去未来，你过去也有自性，现在也过自性，未来自性，你不杀生跟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相应的。所以呢，菩萨戒是尽现在过去未来，一受菩萨戒尽现在过去未来，不杀生罪都可以灭得掉，知道？不杀生过去杀生的底，只要你不杀生过去的不杀生的罪也可以灭掉。为什么呢？过去杀生，现在你不杀生可以恢复你过去，为什么？是一体的，是一体的。你不杀生就是自信，再恢复自信，你过去所有的杀生罪都可以灭得掉。所以呢，受菩萨戒不杀生，与鹰在天上飞一千千里，一飞就是千里，所以不杀生过去的业都全部消失，所有的罪都可以一刹那消失，知道吗？所以相上戒是做不到的，这性上戒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菩萨知道一不杀生尽现在过去未来不杀生，所有的杀生罪都同时消失，知道吗？所以贪消失、嗔消失，就地狱消失、恶鬼消失、畜生消失。那不杀生是叫长寿报，那么无量寿就是不杀生，无量寿就是不杀生，知道吗？不杀生就是慈悲的意思，知道吗？不杀生他说无量寿，那不偷盗是无量光，就是功德的意思。不偷盗，你看一不偷盗，不偷盗是对于贫穷来讲，贫穷的反面就是富贵，而佛陀本来就是圆满了，只要你不偷盗的话，你现前的富贵就来自于功德。不偷盗舍的意思，我不偷盗，你现前的所有的功德本来就是来自于佛，是你布施而来的，就是说舍而来的。一个偷人，常常偷盗的人是很贫穷的，是很贫穷的，没有明明的，就是在面前天地之间都享受不到天地的快乐，你本来一个圆满的人生，无暇人生，可是呢偷盗的人是享受不了这种无暇的人生，只能享受到你自己妄念里面的不断的饥饿。为什么？你活在世上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你享受不到，知道吗？你活在天地之间你享受不到，你有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你享受不到。为什么？偷盗心是心量非常的狭小，内心里面是一种饥孤独，是寂寞，是饿，是饥饿。所以呢，在丈夫面前想丈夫给他的，在父母面前向父母给他，在儿子面前向父儿子给他，在上河大地上面向大上河大地给他，真是想取我不想舍。像这样的人在大地里面，在父母面前，在那愿获得不了一种清净的快乐，他真是那么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他享受不到快乐，他享受不到父母家人天地之间所有财富，连自己的肉体都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他是贪嗔痴的。我快乐的本身在当下，知道吗？你想得到师父什么，你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得到了，但是你想要的时候就自私了。为什么想要呢？因为内心有孤独和寂寞，但是坐在我的面前坦然的时候就是富贵的人，知道吧？你现在很坦然，可是说你有100万能买一座山吗？钱再多也没有用，知道吧？你的贪心 是无名。所以呢，你要享受到这种富贵，这种富贵在你不偷盗的时候，不偷盗，在你不偷盗的时候，跟富贵是相应的。你现在的富贵都是跟过去不偷盗而来，知道吗？你现在，那说从不杀生角度来讲的话，不杀，因为不杀自己，不杀生命，不杀物质，就爱心了。爱自己要养慈悲心，就不杀。不杀不是我放下刀，而是放下仇恨。要那怎么样放下仇恨呢？放下仇恨能放得下来吗？必须以慈悲对之，慈悲是对于仇恨来讲，比如人家黑暗，我放下黑暗，黑暗就走了吗？必须要借助光明，有了光明，黑暗就消失掉。那么说说我不仇恨，你说不仇恨就不仇恨吗？不仇恨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有慈悲来斗之，就是说以慈悲心不应该杀害自己。你在起仇恨嫉妒的时候呢，是杀自己，知道吗？我应该以慈悲心斗之。那不杀命，不杀命，杀命，那我们说你要如果杀生命，那你生命会短暂。我应该怎么样的呢？要爱众生，要爱众生，内心要有慈悲，要爱于众生。第三个，不能杀污，不能杀污之，就是天地之间我们要爱护它，就是说走在路上要爱小路，爱草，爱天地，爱白云，是吧？爱这个风，就我刚才坐到底下去，看那个风吹在我脸上很痛，哎呀，我怎么脸上很痛呢？风吹了，哎，这个风怎么这么样的刺我啊？难道是风刺我吗？还是我心中的执着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哦，风是很香的，很美的，我就想这个风吹在我身上，证明我还有感觉，是因为我执着了，所以我才有疼的感觉。所以呢，不是你在痛，风是很温柔的，是你的执着。风是很温柔，在夏天为什么就舒服呢？是吧？是你心中的执着，知道？心中执着，夏天的风吹着，你想到了去吹呢？为什么冬天就不愿意吹呢？有心中的执着，才有痛苦、好、善、苦、乐的感觉，都是你的心关系。其实外面的风，是吧？你要讲到啊，这个风还是很美的。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地生出来，就是你骂我都是很美的。你要这样的观察，爱万物，叫爱物、爱命、爱自己。爱物那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爱自己的话，你心就有最大的一种力量，对吧？你要心有慈悲心，就有力量。嗔恨心是发抖的，一个内心很嗔恨心很重，他走路都会打抖，中风了什么病都会出来，因为内心没有力量，因为他常常嗔恨。第二个呢，杀命会短命，因为培养杀气的人，你要杀人家的命就会短你的命。第三个，杀污，杀污，那你的质量就不会坚固。比如说，你建了一个寺庙，结果倒掉了；你结了婚了以后，丈夫跑了；你有了父母，死掉了；你做了一个房子，垮了；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地震了；然后呢，你的孩子真是很差。所以，你周围的所有的这物质啊，对你来说都是摧毁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对污，你对污不爱。你对物质不爱，那你的生活就没有质量，你修行就没有质量。所以我要爱万物，就产生你物质的坚固。哎，你丈夫很好，你儿子很好，你师父也很好，你房子也很好，你的朋友也很好，所有的东西在你面前都是那么坚固。坚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爱物啊，你爱物质啊，你爱一草一木，爱小风吹的都很舒服啊。所以你爱物，所以我们走到外面去看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爱它。我们在爱他，就发起不杀生，就是对爱心来讲的。只要杀偷盗来讲也是一样的，知道吗？那说从心上不要有偷心，从物上，从这个对人来讲不要发起盗心。第三来讲，对物不要起盗，不要起盗。那么说将来呢，你不但你这个不贫穷，并且心量非常的广大，量大，你的量很大。第二个呢，你财富很大。第三个呢，你的人缘也很广了，你的人缘很广了。为什么呢？你有那么多的事，你做什么事情，你有那么多的善知识来帮助你。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道啊，你看，那啊，你的财源也很富裕。为什么呢？第二呢，你心量也很大，量很大，量大，你就能拉到你心里面去啊。一个人心量很小的人呢，你有很多钱财，并且你有很多物资，你有很多人缘，可是他心量太小了，嫉妒。刘备跟关羽跟这个羽翼的关系，一个心量太小。江中，什么叫江中？江中量小，宰相量大吧。 做宰相是什么人呢？量大，知道吗？什么叫将军呢？量小啊，他只能一个人带着刀冲杀，知道吧？他一个孤独的一个人冲啊杀啊冲啊杀啊，到最后面自己命就短了。他为什么这能我不能做宰相呢？因为量小了，他没有宰相之命，只能做一个将军，知道吧？将军量小啊，将军的量是很小的，但是呢宰相都是大，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做宰相，量大，量大就福大，你才有去管。所以呢一个量不大的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呢真是是把别人杀掉吗？防止别人吗？所以这样的呢，像这样的人呢就是偷盗的人啊，常常偷盗啊，这个偷不好，知道吗？对你的资粮修行都是受到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们视为这个无戒，淫欲也是一样的。淫欲在淫欲来讲的话，如果你要一个淫欲的人，从一个环境上很丑陋，第二个你形貌上面形象上你的肉体很丑陋，第三个你的心态很丑陋。一个常常淫欲的人心态是很丑陋的，知道吗？爱色显得丑出的，他的内心总是焦灼的。第二个呢，他的身体会发臭味的，很难看的，知道吗？第三个，你的环境像非洲，他为什么送到非洲去呢？因为他是贪着于物质享受。淫欲不一定说男女叫淫欲，眼睛看色，耳朵听音，鼻子听味，都叫淫。富贵不能淫，就是不能贪着于它，叫淫，淫欲啊。那么说我们的淫并不是男女，男女叫意淫了。我们眼睛看色，不能往里看，叫淫。所以要不淫就不能够贪着于它，淫欲。耳朵听到的声音不断地往里跑，鼻子闻到的味道不断地擦香这个嘴巴吃的东西不断敢好的吃，还有身体啊接触绸缎失眠，遇到一点差的东西粗糙的东西就不想要了，这都是淫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对物质不要产生强烈的淫欲，要产生对物质。所以呢一个物质上面不淫，就升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相当于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天道它那个很美的。一个人对身体物质上面不断的贪淫，就升到非洲或者没水的地方。你像山登要搭水300米下去才能有水出来，为什么呢？都是跟淫欲有关系啊，是不是？北方人淫欲重嘛，所以呢那地方常常大汗。也就是说这个淫欲会产生心态不美、环境不美、这个身体的丑陋都会展现出来，知道吗？第三个杀到淫妄语，妄语的人是没有团体的，就是说一个妄语心非常重的人，他是没有团体感，他喜欢独立的，不能跟人家大家在一起。为什么？妄语没有信用吧，没有信用吧就不能产生团体。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为什么要靠妄，要靠信用的力量？没有信用的力量，你一刻钟也不想住，知道？一刻钟一秒钟你也不想住，见他就生烦恼。因为没有信用是分离的，有信用就团体的。如果没有信用，这个地球都凝固不了。没有信用呢，信用体是凝固体，信用凝固体，一把筷子灭不断，一根筷子一秒就断了。所以没有信用就变成镀块，知道？所以大家要有信用，怎么样的信用呢？要互相包容，要互相不包容就没有信用吧，知道吗？所以呢，有的人呢，我是独来独往的，那这个人是没有信用的。你独来独往吗？独来独往，你一个人、两个人或者都很痛苦吗？那你还有什么信用包呢？你没有信用就是分离，有信用产生团体，所以大家有团体意识，团体意识才是信用。那么说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一样，那么说要有个团体就有包容心啊，包容对方才能产生一个团体。没有包容心怎么能产生团体？大家我们现在在一起都是过去修信用报而来的，没有过去修，今天就没有这种团体存在。一个地球的成立，一个国家的成立，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成立，一个团体又另一个团体成立，都在信用报里面显现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信用啊，信用啊，饮酒对于执着来讲，并不是说我要饮酒，这叫真正的菩萨戒法来讲，讲心法，就是说从杀来讲是讲爱心啊，在偷盗来讲的话，就是说内心要有心量，知道？要自己心富贵起来，知道？这叫不偷盗。一个心贫穷，再不偷盗也没有用。你内心那么饥饿孤独，你持不偷戒，也傻乎乎的持戒，心量那么小，你持什么戒呢？你偷盗再不偷，你还是贫穷的，因为你心太贫穷了，你心里面暗着你贫穷啊。 暗子里偷啊，表面上是不偷啊，但是你心还在偷啊，你不知道心法是不是？邪淫就是说你嘴巴上啊，我哪有不是那个，可是你心里面眼睛看是恶毒，就像恶鬼一样到处去淫欲，先天天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天天在每天这个眼睛想看好的，看电视啊，看电脑啊，天天看恶毒，听到声音，天天听音乐啊，听啊，鼻子想闻那个香味，想没有哪有淫欲，可是那个身上天天的茶香是不是？嘴巴上天天除了没有淫欲，嘴巴上天天想都吃好的东西。那说你既然没有男女的淫欲，但是身体像天天绸缎丝棉呢，穿黄瓜子啊，穿花瓜子啊，穿着你身体不照样在淫欲吗？你心在淫欲啊，是不是？那你再不持不淫欲，再有什么意思呢？知道吗？你持戒有没有用？知道吗？所以呢，不要搞那些表面的现象，最主要的要我们的心啊，跟这个法相应，知道是心法。喝酒也是一样，不是说喝酒，真正从心法来讲呢，什么叫酒呢？就执着。你持不酒不饮酒戒，他说一个烟都舍不了，你都执着那么做，你还想成佛吗？说你再持不饮酒戒，你啥用呢？就说你不执着那个东西，但是执着那个东西啊，是吧？哦，不饮酒戒犯别的戒，所以我才不饮酒戒。那你天天在讲的执着，你执着一个烟都犯不了，能这样的就能成佛吗？照样成不了佛啊，是不是？所以呢，执着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比例来讲，我现在讲着，我在跟你讲话，你想，怎么师父还没讲完呢？这师父还不下定呢？我要吃晚饭了，我想回家去了。你在牵挂着某一个东西，还有机会来听法吗？还能听得进去吗？因为你执着另外一个东西，你灵魂就被人家拉走了。所以你的身口意，什么叫执着？就是你的灵魂被人家拉走了。人叫三魂七魄。什么叫三魂七魄？三魂就是身口意，七魄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叫三魂七魄，知道吗？你的三魂，你的身口意，你的身体不同的造业不能造的，身体都病了，你还有机会来吗？是不是？你的口意不断的讲别人的坏话，不断的讲别人的坏话，所以呢，你心里面装满了坏话。不断的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口呢到最后面都不能自己做主了，以后呢不想讲的话也讲出来了，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口了，知道吗？就口就那意业，你的心被人家拿走了。比如人家一个鱼还在等着你，你现在还有心思在听法吗？是不是？还有心思听法吗？因为你的心被人家拿，你意被人家拿走了，所以你的身口意有一个拿走了，你就会还我；如果两个拿走了，你就会心不在肝了。这眼睛在看着我，你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我问你，我讲了什么东西？不知道，一句话都没听到。但是眼睛好像以为你在看着我呢，是吧？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身口意三魂境走了，你的七魄就乱了，你的眼耳鼻舌身已经就不在肝上了，就乱掉了，叫七神一乱。所以呢，一个执着的人就是饮酒。一天天的执着的人，他就在饮酒。一个执着就没有智慧，一个饮酒的人愚痴嘛，执着的愚痴嘛，愚痴怎么会有智慧呢？愚痴的人是没有智慧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啊，要学会无惧不执着，这就是不饮酒，知道什么叫不饮酒呢？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就是酒。明明的事情过去了。第二就是说，不管你过去有多少的罪，只要你不执着，不断的修不执着，罪自灭。过去的事情不要想，未来的事情不要执着，你不断的修这个心，你所有的罪就在这个当中灭掉，不执着就可以灭。为什么呢？无助心能灭一切罪。所以《金刚经》里讲，无助心，知道吗？无助心，那三世之罪都可以把它灭。人家诽谤你，是因为过去的恶业来了，因为你顺《金刚经》。就可以灭掉他的这个罪，所以呢，这样你不执着就灭罪。所以人要想灭罪怎么灭？不执着，根本处就不执着，罪就灭，知道吗？灭罪得安乐，灭罪就会得吉祥。所以呢，这无了戒。那从心法来讲，就是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这无了戒。那这无了戒都是变法界的，这菩萨就是心法，因为我心是变化，我不执着就不邪淫。他说不执着。就是跟法性相应的，不杀、不盗、不饮、不喝酒、不妄语，不杀盗饮妄酒，这五条是你法性做，就是身口意清净，身口意清净。他说，就说 什么叫按照菩萨戒来讲，何名为戒？何名为戒？相名为戒。为什么叫相名为戒呢？就是说我一切善法成戒众生，因为戒只有一个金刚光明宝戒，戒统称了三世诸佛，一切法一切根，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都在戒里面，没有戒所有都没有。所以戒我们就是一个万想，只要跟戒相应就是跟法身相应，只要跟戒相应就跟功德相应，只要跟戒相应你跟你的这个根相应，你有善根，你有定根慧根，没有戒是不可能的。没有戒的话，你的心根爆发不出来，你的善根也爆发不出来，你的定根也不会出来，你没有根，根就埋藏在头里面不能生出来。所以戒能生一些根，不好眼根耳根鼻根，他说这根就是可以启动啊。什么叫戒？在你受戒之时，就像什么，就像发动机钥匙打开之时，知道吗？车子所有的能量都能在那，灯可以打开，就可以能走，它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把人拿到某一个地方去。如果发动机不打开有用吗？发动机不打开有用吗？只要把它打开，所以持戒就打开发动机，知道吗？不管你今天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因为戒的力量。没有戒的力量，你没有善根，你怎么会去念佛呢？你怎么会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呢？所以呢，有了戒就有善根，有了善根才愿意往生，知道吧？能供养诸佛称赞如来，都是有这个善根，都是有那戒。所以在《金刚经》里讲，持戒修佛者遇金刚经得生信心，那是一念生净心者遇来实知实戒。只要你是持戒，就跟你善根就为名孝道，持戒就是孝道，持戒名为孝道。要你要叫戒，就是你的自信，释放诸佛、释放菩萨，所有的众生都在戒上面，那是一禅体也在戒上面。为什么这样说？一禅体就有佛性，都有佛性，他有戒，但是他没有启动啊，因为没有戒就没有佛性呢，知道吗？没有戒就没有佛性了，没有佛性不能启动善根呢，是不是？证明他有戒，才还有成佛的机会。他既然堕了地狱，他还有根呢，根埋在头里面了，这是没出来。那么说，我们要发起他们的戒力，来触动他们的善根，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学佛，知道吗？所以呢，你持这个戒的时候。这个尽现在过之未来，那说我们现在怎么样？你看戒律呢？不但戒律，我们戒性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应该知道，戒它是通达三世，通达三世就现在过之未来世。那说三世的戒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不要到三世去，因为《金刚经》里讲，现在过之未来不可得。三世就是一念，三世一念，一念就是一相。一相我们可以思维到了，什么叫一相？第一个，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从戒中出来，从过去的戒里出来，就是爱心。有爱心的人生命就会存在，没有爱心的人生命就短暂。既然你是万心，但是每个人都不能否定自己有生命，有生命，地狱的众生也有生命，天上的众生也有生命，佛他也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你现前每秒钟每秒钟，这每秒钟每秒钟，这个生命你活了80岁，这个80岁因为你有万心就是80岁。既然没有圆满，但是你这个生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过去的因呢、啊？没有过去的因，就没有你现在的这个戒，这个生命存在。就是说，我们怎么看戒在哪里？戒不是独立存在，戒在一些相里面，有相就有戒，有戒就有相，知道吗？戒相不二。什么叫戒？就像我们这种佛像。什么叫戒？就是那个桶，因为我的佛像是藤做的，是青藤做的。那说这个桶就好比是戒的体，知道吗？那说戒体在哪里？在这个桶里，在这个相里面。全相即同，全同即相。它这个相不离桶，桶不离相，这个戒不离相，相不离戒。就是说除相之外无有同可得，就是说你把这个相搬走还有同可得吗？知道？所以呢，大家应该认识到戒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要独立存在的一个戒就变成上帝之教了。什么叫上帝之教？上帝之教就是邪教，不正教，歪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打个比例来讲，有一个木头存在，有一个柜子存在，上帝说呢，这个柜子啊，从木头里面出来的，从木头里面出来的，木头在哪里？木头在天上，柜子呢，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说这个木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上帝在哪里？在天上，在救我们。他认为上帝，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奴隶，知道吗？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奴隶。而佛教的不是这样的认为，佛教的认为呢，那个上帝啊，那个上帝不存在。他说这个柜子里面就有木头，这个柜子里面就有木头，知道吗？全部的柜子就是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就是全部的柜子。所以呢，我们这个像就是这个体，这个体就像，所以我们这个像从哪里出来？从界出来，界就是像，像就是界，没有界就没有像，没有像就没有界，如果没有界就没有自信了，知道吗？是一切相成界尊身，看到所有的尊身，远远尊身都是从界里面出来，知道吗？界本来是无相的，何为菩萨界？叫无相界啊，无相为界。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的生命叫相，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这个叫时间，这个时间叫做相，这个相从爱心里面出来，就不杀生，知道？所以呢，慈相即戒，慈相即降，离相无戒，离戒无相。偷盗就是你的财富、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山河大地、你的师父，都是你的财富。这个财富从哪里呢？不偷盗而来。那我说慈相即戒，慈相即降，戒在哪里呢？戒这个戒，这个戒了，就在师父身上，就在你儿子身上，就在你的山河大地上面，就在一切风吹草动上面，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戒，这都是你的富贵，都是不偷盗显现出来的富贵，知道？这个人家骂你的声音都是戒法，这是你在分别说他在骂你呀、啊，是不是？你在骂某一个人，还有一个，你看，如果骂是恶，就是我跟你两个好，我跟他不好，然后你骂他，但是我会很开心的。为什么呢？骂人怎么会开心呢？骂人不是恶吗？为什么你骂他我就会开心呢？因为我不喜欢他，所以你就骂他我就很开心。骂人应该是恶的，为什么我会开心呢？两个都不会开心呢，但是我会开心。那骂人应该，如果要是骂人是恶的，就不应该有开心存在。为什么会有人开不开心呢？会有人开心呢？证明骂人的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东西，知道吧？这是对方的心在分别而已，这是对方的心在分别而已。所以呢，骂人这个声音、形状、身体都没有坏的体，那都是我们心在分别而已。所以世界上实在都是，你要悟了，都是法，都是财富，知道吗？你没有悟到，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是痛苦、大起大落、分别。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你看到的一切相都是你的财富。你要认识到，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的财富，都是你的家，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心法，这叫做不偷盗啊！原来你进未来境所获得过去得到的，你没有学佛就已经有了，现在学佛和未来都在不偷盗的界体上面行愿。这是你有弯心，有弯心你们现出个司法界，如果没有弯心，现前的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界律，你现前的这个相就是极乐世界的境界。这是由弯心展现出来弯心的一个境界。有人看到境界，就是说一阳看二月一样，就是一个月亮，他能看过去有两个月亮，这那边一个月亮，这边一个月亮，那边月亮是圆满的，这边的一个月亮呢，那边月亮是圆的，是凸座的，但这边一个月亮是个影子，知道吗？所以你看到的你影子的月亮，没有看到真实的月亮，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看到它真实的一面，真实的一面就是极乐世界。但是我看到我的这个影子，这边世界你好坏善恶了，那是你的弯心而已，没看到。所以呢，我们当原想了解啊，我看到的都是我不偷盗界呀，才能够有这种世界呀。如果你偷盗再偷一点，你就到恶鬼道去了，再偷一点就到畜生道里面，你再偷一点你偷到地狱底下去了，知道吗？如果你再少一点，再多一点不偷盗，那我说你往上升，要出了你弯心不生，那你这不就圆满了吗？你不就是把这个世界修了圆满吗？啊，一念不生，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是不是？什么天道地道都是，司法界都是弯心，超越司法界就是极乐世界，跟你发现文解吻合，知道吗？所以呢，这就变法界。所以你知道 啊，原来戒就在当下啊，在当下，你就看到过去的戒，你受的过去的戒，知道？现在戒就未来戒啊。他说，淫欲也是一样的啊。现在我的相好，我的环境的美，我的身体的六根俱全，我现在在学佛，一心正念，这都是不淫欲，知道吧？所以呢，穿朴素一点，家里面放淡泊一点，眼睛呢少看一点，这个鼻子也少闻一点，身体穿衣服呢也淡泊一点，心里面呢，身体处呢，不要太起华丽了，就是这个淡雅一点，还心里面想东西呢单纯一点，你这样的呢，跟这个自信就相应了，因为呢，你现在见到的不都是很美的东西吗？你现在拜佛。环境、身体、六根俱全，这都是过去持戒而来。戒在哪里呢？戒就在相好上面，叫庄严。庄严，极乐世界的庄严和现在的庄严，都是因为不邪淫，不邪淫，不邪淫庄严。你现在已经很庄严的这个体，要认识到，知道吗？所以呢，戒在哪里？戒在当下，知道吗？所以呢，对戒尊重。你为什么笑面未戒？如果没有这点，你就在哪里？第三个，不妄语。不妄语，不妄语，大家在一块，是不是？在一块这个题，不妄语是什么？幸运吗？那你现在得到这么多东西在一起，在地球上面跟佛陀同住在一起，还闻到佛法是吧？能念佛，这都是，这个不妄语，不妄语，不妄语界就在当下。如果没有不妄语界，就没有团体，没有团体，包括你身体都是脆弱的。你想一想，你的身体可能是胳膊都断掉了，身体肉身了，我眼睛要掉下来了，是头发一掉了，慢慢的衣服都没有了，然后那个肉一块块的往下掉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它分散了，四大分散掉了，四大积累的非常坚固，你走路有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邪淫嘛，你不妄语嘛。只要你不妄语，身体有力，朋友坚固，是吧？环境也坚固。如果你要是常常妄语，就散，慢慢去散掉，散掉以后，你身体都散掉，你到哪里去呢？你的妄想跟哪个住呢？是吧？如果你悟了，散了都没有关系，你就成佛了。问你，你还没有悟了，你没有悟，你不能离开这里啊！离开这里，你就没地方住了，你就到无明到地，不可能没地方住，因为我们复性不断嘛。那你就到地狱底下去了，散到地狱底下去了。那恶鬼道、畜生道就一生，你没有肉体了。现在有个肉体。按照正常的讲话，如果你没有法报化身，没有佛性，按照我们一生的妄想来讲，是堕地狱很快的。你没有功德，没有持戒的功德。如果你没有今天出持戒的人生的功德，按照意念上讲，一念就可以堕到地狱，知道吗？一念就可以堕到，我对一个念头就堕到。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堕到地狱呢？因为你有不杀生戒嘛，你有不偷盗戒嘛，你有不邪淫戒嘛，你不喝酒戒嘛，你不妄语戒嘛，有了这五条戒律，这种功德的这个把你保护住着，所以你这个妄念呢，不愿意掉到地狱，因为有功德在撑着，知道吗？等你这个功德没有的时候，你掉进地狱像箭一样射下去，知道吗？一点都不含蓄了，知道吗？你想回都回不来，这个现在回来还来得及，知道吧？最起码你现在在这种戒的功德上面，知道吗？那我再问你，如果在菩萨戒律方面来讲，一切法都是戒，那我又在哪里呢？明天来讲，你的生命是不杀生戒体，你的像你的富贵财富包括都是不偷盗体，你看到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不偷盗体，那你的现在的身体的庄严好看不好看，所有的好看不好都是不邪淫体，那你现在大家聚的包括身体的坚固是乃至于不妄语体，你今天获得的智慧是乃至于不饮酒体，那你在哪里？你现在的五福啊，是社会上讲叫五福联盟呢？生命吗？财富吗？这个相好吗？名誉吗？和这个智慧聪明吗？这不叫五福联盟吗？现在我们身体就具备五福联盟了。那说这五福从剑里面生出来的，修出来的，不是迷信出来的。我问你，除了这五福之外，全部它分掉，你不要了，它舍掉，然后我在哪里？空掉了。是不是没有了？那就对了，本来就是空的吗？本来佛陀讲的无常无我寂灭吗？本来就是没有我。佛陀成佛的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无常无我寂灭，跟小乘法完全不能说它没有小乘法，它是吻合于小乘的那个无我的体啊。 是不是？再接着说，无我无人无尊生无寿者啊，是不是？本来就是没有我，哪有我人尊生寿者呢？所以呢，他说一念无我，然后世界都是界的体，但是这个妄心思想没有断，但是呢，非一禅的清洗叫见性现前，你看到以后叫见性现前，见性把见性埋掉了，就变成妄想。如果你妄想了是无我，这个时候为什么看到我是什么东西看到我这个无分呢？我是什么东西呢？明明有我了，但是我又找不到那个我在哪里，那我在哪里呢？但是我又看得见，但是谁在看呢？找不清楚了。在佛经里面说，这个就叫做见性，叫见性。他说你现在我跟你讲法是谁在听呢？这个叫做闻性。然后你听了之后发现我也没有了，世界都变成我的功德，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那叫什么呢？那叫觉性。哇，我得了三密解脱，了知实相，叫知性，叫见闻觉知现前，那就恭喜你解脱了，知道吗？菩萨戒就是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受了菩萨戒你就是佛，是不是？所以呢，你现在见了我的觉知，你没有必要的把它断掉，因为这个是本来就有的。我在跟你讲话的闻性和你见到的叫见性，见性清晰，我们修什么让见性非常的清晰，闻性非常的清晰，觉性三密现前，然后的知性解脱都现前。那我说越修越清晰，越修越清晰，到最后面就是佛了。初开始的时候叫直进门，到结尾因为见闻觉知现前就跟佛性完全相应，知道吗？所以你了解一切都是佛的，一切都是界体，这一切都是界体。所以呢，界体与界相，由界体有界相。他说这个界的性就是说无我，界相现前，界体就在界相上，你知道了，获得了这个界体界相。那我说这个叫做得界知识，这个叫得界知识。我在讲的时候，我在这样讲的时候，然后你我听懂了，就是说明了即得界，菩萨界不是受了的，是明了即得。因为这个界是谁给你受的呢？是哪个？是毗卢遮那佛给你受，不是我给你受，是毗卢遮那佛。必须要把毗卢遮那佛搞清楚啊！原来戒心法和这个在毗卢遮那佛给你受，所以呢，你听懂了就受了菩萨戒。那么在佛面前明了受菩萨戒，那这是一个呢仪式。如果不等，如果这个东西不等，你听不等，那你受的只是个戒条而已。你受的只是戒条，受了戒条，那我还有250戒。菩萨戒明明比丘戒要100倍呀、10000倍呀，比比丘戒要高10000倍呀。但是呢，那你说了26条、28条六众28条，那我还有250条呢。那我怎么凭什么比我们高呢？就凭你那个心，知道吧？心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里面过往大乘比丘，比丘尼又不在又不已，是过往大乘放在第一位，他同理大众，大乘的教法同理大众，最后同理大众就会国王，知道吗？他不是把出家放在第一位，是把在家国王放在第一位。所以呢，国王大乘比丘，比丘尼应当受菩萨戒，所有众生都要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的功德非常的广大，不可思议。这根草哪去了可以供养诸佛啊？这根草哪去了可以供养无量诸佛啊？你知道吗？这家里的功德有多大？因为此戒是诸佛所住啊，是一条小小的戒，日到越来大悲精神中，是得戒力变法界，是得戒力变圆满了，是大悲心是得圆满。所以呢，一小戒都获得圆满法，为什么不吃呢？为什么不吃呢？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就像太阳普照十方，所以我们一切众生都应该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就成佛。所以呢，菩萨戒体是什么？发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他不感兴趣啊，就是不想成佛。你师父你讲的那么好，但是我不想成佛，那就麻烦了，是吧？最重要你想不想成佛，这菩提心非常重要。菩提心越重的人对这个戒法就是越亲近，没有菩提心的人就感觉到谁跟他约束他一样，我不想成佛，你拉我成佛，就感觉到我在拉他的感觉，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菩萨戒不存在舍戒，因为菩萨戒是心法。你怎么舍呢？我现在这样讲了以后，你说你舍戒，说了菩萨戒舍戒，你怎么舍？舍你怎么舍？ 你舍生命吗？你的生命就是菩萨戒体。你舍你相吗？那你把你的儿子父母钱财全部舍掉，你能舍得掉吗？第三个，能舍得相好，你不喜欢好看吗？能舍得掉吗？你现前的获得这种相貌。第三个，能够舍到团体吗？这个团体就是菩萨戒体里出来的，你舍不掉的东西啊，释放诸佛的共住。因为这个东西舍不掉叫不舍，知道吧？并不是说啊，菩萨戒不能舍了，不准许舍啊，没有的舍了啊，还想说有舍不舍，这都是瞎说。因为菩萨戒就像我们闻到镜头既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人说闻到阿弥陀佛既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我闻到了，你看你念阿弥陀念一声我就闻到了，我就不退转了，这都是瞎说，知道吧？不退转，闻到阿弥陀，不是听到阿弥陀不退转，是闻到阿弥陀不退转，不是听到，搞错了。闻到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阿弥陀寿命无量就是生命，光明无量就是法界，这个大悲无量就是我的境界。好，你闻到阿弥陀既不退转，闻到以后我怎么退呢？我退不出我的生命，退不出我的法界，退不出我的境界。如果退出去，那我就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我了，是不是？可是呢，你要把它舍掉。过去有人讲了，他说我叫他，你舍掉一棵树啊，就可以得到一片森林了。他跟我讲，他我发现了，我按照你那方做吧，发现我舍掉这棵树啊，我这生命不但森林都没有了，连这棵树都没有了。他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当然是这种感觉了。如果这样的想的话，就跟法不相应，知道吧？你了解，说啊，我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够获得诸佛现前上命，获得这个不退转了啊！侥幸的这样想法，我已经不退转。佛讲的吗？他应该说佛讲的吗？我信了，不要是佛讲的还是魔讲的，也找不清楚。他就叫佛讲的吗？他叫一文解字，一文解字，我不是一文解义。他一文解字，三是诸佛的，还是断接文字，就是哪一段话来讲，就前面就不说，把文说跟听说都分不清，文听文不分。楞严经里面讲，阿难尊者就骂阿难尊者，就是听文不分，听跟文都分不开，啊，我们于是把听当文了，觉得哎念一声就可以了，我闻到了，然后呢我就不退转了，这瞎说嘛，是不是？啊，闻到一座阿弥陀佛。就可以灭八万劫，八万劫四十罪，念念之间能灭八万劫四十罪，那个相续。但是前面他有说大乘经典之名啊，有跟他去先说，但他被苦说逼不能称名，但是他已经听到了这个一个善知识和跟他讲法了，这个过程中念念之间生了欢喜心，但是他不能够念佛，不能思维了，但是呢称名，就说啊，听着功德啊，极乐世界做功德，功德心里欢喜，但是叫我思维，我思维不了了，但称名。成名一力感应，才能念念之间能灭八万一劫生死罪。不能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是这些一点都不知道。他前面九品里面都讲到文法的因缘，文法的因缘，知道吗？不能够把文法这件事情给丢掉，一定要有文性啊，一定要有文性，不能听闻不分。所以呢，我们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是在庙里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是遍满十方。以后你回家去到任何地方都在福地，都在福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所有的体都是你的心法了。那么菩萨戒一是叫无相一，来说过去讲呢，百云天虚空就是袈裟，地球就是钩子，知道吗？就是鱼蚁钩。你看到地球啊，那个就是你的鱼蚁钩，知道吗？这个钩是钩比丘戒钩、无戒钩，但是你菩萨戒是没有这件衣的。菩萨戒不能制作这个衣服，你叫国王披衣可以吗？国王没有这件衣服，国王以虚空为衣，虚空就是他的衣服。地球是什么呢？地球是他的钩子，这件钩子把衣服勾了。如果地球没有了，钩子就没有了，钩子没有了，白云你看不到了，因为没有我了嘛，是不是？所以呢，白云为衣，地球为钩，知道吧？我的一念那个我无我，根本就没有我，都是法，所以叫菩萨。菩萨菩提萨多，是吧？菩提萨多就心空法空，根本没有我，也没有我的对立，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菩萨法。所以呢，你用你的见闻觉知来会到这个道理，用你的见闻觉知，你现在会在世上就是一个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不可以灭的。是因为呢，我要灭妄想呢，或者我这念不断怎么办啊？有人讲，我常常讲，什么叫妄想？妄想就是我在念佛也是妄想呢，我在吃饭也是妄想呢，错也。那个叫做见闻觉知，但是妄想是对立，对 内心对你的一个我叫妄想。有一个对呢，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现在跟你讲话叫做法，我念成法，那说我认为一个对立的我是存在的，这个叫做妄想。认为一个灯就像水里月亮它不存在的，有妄想。你不能说天上一个月亮这个是存在的，这不叫妄想，这叫见，知道吗？水里月亮不存在的，这个叫妄想，就是不真实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我，非要说个有我，那叫妄想。明明没有法，非要说一个法，有法我跟人我，有了法我和人我，这叫妄想。没有法我，没有人我，知道吗？南无阿弥陀佛。